说出的道是原本的种子。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3月18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说出的道是原本的种子。下，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203181， 历时3小时27分钟。哦，很好，弟兄。啊，他想说一说他的一位弟兄在做见证。那这就是来的弟兄，就是这么回事。哦，真是太好了，我喜欢的那样的见证。那汽车电台已经连上了，那这东西是给电台用的，磁带有空白。现在大家感觉好吗？那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一直讲到半夜，然后就我们非常高兴主帮助了我们，他祝福了我们。那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向神来祷告几句，跟他说说话。那仁慈的天父，你听到了这位敬虔圣徒般的老人所做的见证，他和他可爱的妻子一起做工到这个年纪，他妻子如何的向你持守，祈求你使得丈夫成为传道人，现在他就在这儿。那时他躺在那里快死了，全国最好的医生也说他完了，只能活几个小时，没救了。他的身体被癌症吃光了，再也不能走路了，脚踝骨等等都受到了感染，他已经没救了。而现在他就在这儿，几年后仍然会走路。父，我们多么的感谢你，这证明了道一旦种下浇灌，就被长出庄稼来。那父，我们祈求你让我们下午从你的道中把这些话语摆开，这是你的道，我们要照着它本来的样式把它摆开，然后请你用圣灵来浇灌它。主啊，我们将自己连同的信息都交托给你，求你使用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现在要快一点啊，我妻子告诉我今早会众都很辛苦，那你知道他们的腿都抽筋了，还有一些女士，那有很多人像我一样上了年纪，那还不得不那样站着。我非常感激你们的忠诚。那我们要直接回到信息，那继续讲下去，我不希望太匆忙，但是我还是要快一点，尽可能在下午讲完。我们一讲完就直接去乔治亚州的 Tifton， 那不是举办连续的聚会，只是在一所高中的学校礼堂举办一个晚上的聚会，那就是明天晚上，只是一场布道会，那会讲个普通的小题目，或者这里讲过了哪个题目，那因为去那里只是走访他们，那他们没有固定下来的聚会或等等，所以那我们今早留下来没讲完的主题，那主要是在创世纪一章十一节那里说出的道是原本的种子。那 今天我的目的是竭力向人们解释，竭力向人们解释，我所做的事。那为什么我做了那些事？那我知道这些的磁带会被录下来，那要送出去。那若是耶稣迟来的话，许多人在我离开地上以后可能会听到他们。但我想说，我相信神的道，这道就是真理。那讲到末日，我们就没讲下去了。那几年前烧遍全国的传福音事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看起来全都停下来了。那我不是指他们都离开了事工场，他们仍在继续，但似乎没有果效，在原地踏步。行，出了什么问题？地已经撒了种子了。那记住，别忘了。那有人让我重复一下那个希伯来词，在约珥书第二章，那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他说到，要来的秋雨和春雨。那这个词儿，早的在希伯来文是 MOUREH。莫雷意思是教导，换句话说，将一场教导的雨和一场收割的雨。那我们已经有了教导的雨，我们现在正在为收割的雨做准备。那你知道第一场雨是你撒种的时候下的，那这雨促使你的庄稼开始生长，就在这成熟之前另一种庄稼出来了，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收割的雨。我们知道先是那春天的雨，然后是六月份的雨，那这雨是你的庄稼成熟。那我们知道这雨就是圣灵。那我在这里谈到了我对整件事将会是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就停在了这儿。那我相信这雨已经降下了，因这缘故我们安静下来了，因为地已经撒种完了，那就几乎找不到没有杂种的地方了。那已经借着电台、电视、磁带、文字等传了出去，全国都撒下了种子，种子种下了。那所种的是什么种子？你只能得到所种的种子，不可能从中得到别的。你们现在能明白吗？它一定会是所种下去的种子。那圣灵要降下，它要落在那些的种子上，带来收割。那记住，好的。那我预测有两个宗派组织，五旬节派和福音派的组织将合成一个宗派来做工，他们要联合起来，所有的宗派将成为教会联盟或基督教协进会的成员，他们全部已经都属于他了。那将来从他们当中会出现强制的一个做法，或者叫做联合抵制，凡不属于那个教会联盟的都得停止。这是圣经说的，那将会有一个联合的抵制，甚至到了一个程度不许人们做买卖，除非他们接受这兽的印记，也就是天主教的体系。那还有兽像，就是新教体系。这兽有能力，那权柄给兽像生气，让他说话，他也说话了。那这就是教会联合会，那时他们把自己联合在一起。那这里有许多的年轻人，那我不知道耶稣可能今天下午就来，他可能明天来，他可能明年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记住，如果我没有活着看到他来的日子，那我希望我能看到，而且我也相信我会看到。那如果我看不到，愿这道不要离开你的耳朵还有你的心。那记住，我是奉主的名说的。那我全心的相信他会以这样的形式告终。那将来要有一个联合的体制，像联合体一样，那所有像这样的地方都将关闭，你不能够传讲，除非你得到这个教会联盟的许可或执照，才能够举办聚会。 拿着几乎那你看到在宗派里甚至现在已经这么做了，你看到他在那里了，是的先生，那必定要有这件的事儿。他会以这里作为告终，那这是我的预测。作为基督的仆人以及我对道的认识和所得到的启示，我预测他会走到这里。那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终点，那刚才我就讲过这点。那就连愚拙的童女也开始呼求要得到油。那记住她是童女，如果她是童女她就是教会。然后呢下午我们要从启示录十七章里讲到这点，如果她是童女她就是教会，因为教会是一个童女。保罗说，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基督。那启示录十七章那个妓女也是教会。约翰因她的美丽那还有她的样子感到稀奇，她是个美丽的东西，然而在她里面却看到了耶稣基督所有被杀之圣徒的血。没错，那我相信从希波的圣奥古斯丁以来，被罗马天主教会处死的殉道者数目有6800万，这6800万新教徒因为不同意天主教的教义而被他杀害，这都记录在殉教史的册中。难怪圣经说在他那里看到了每个殉道者的血。那耶稣不是说过吗？时候要到，他们要杀你们，还以为是侍奉神，而且他们也是很诚心这么做的，他们不是伪君子，他们相信这点，也是这样受教的。这道一旦被种在那里，就必然长出庄稼来，肯定会的。记住，我们要持守这种子，这是我们的主题。种子，神说出的道是种子，只要必须回到这道上来，这道就必照所说的长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神的医治，这是为什么我相信异象，这是为什么我相信有天使，这是为什么我相信这信息，因为他们是从神的道而来的。任何在神的道以外的东西我都不信，那可能会这样，但我仍然要持守神所说的，并且肯定我是对的。那神能做他想做的任何事，他是神，但只要我持守他的道，我就知道没有问题了。我相信这个。那这愚拙的童女是个女人，她是教会，但却是愚拙的，瞧她太脱了的。那然而她也称自己是心腹，那你记住，一切都在三里得以完全。三是完全的数字，神的职分，父子圣灵。父神是住在火柱里的神，他竭力吸引以色列人归向他，他不愿来。后来父神住在子里面，使得成为子神，同一位神，是神的真相，神的种子显出来，要吸引人来归他，也去定他的十字架。这圣灵是同一位神，起初在神的儿子里，现在在末日以神的另一个职分出现，住在教会里，竭力把道说出的道像另外两个职分所行的带给人们，就拒绝了这道。那还是一样的，是一位神在行动，他有三个职分或者说彰显。今天神在这子民中的行动就是神的行动，看到吗？是神在他的子民中。主要愿意明天晚上我要来讲这点，神在宇宙中，神在他儿子中，神在他子民中等等。那我相信以前在这里讲过这点。那后来这愚拙的童女她就出去买油，那她差她出去买油，当他去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太迟了。为什么朋友？为什么种子已经种下去了？在所罗马时有三位去了那里，一直都是三这个数字。基督的到来有三次，一次他来救赎他的心腹，第二次他来在被提中带走他的心腹，千禧年他再来再次带着他的心腹来，一切都是在三里头。三是完全的数字，五是恩典的数字，七是完成，十二是敬拜，那还有二十四，那四十是试炼，五十是禧年。五旬节这个字的意思是禧年五十，行？那 神在他的数字中，神在他的数字中是完全的，神在他的道中是完全的，神在他的行动中是完全的，神在凡事上都是完全的，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是的，我们看到在这些的童女身上，那你看在圣经里有一个叫淫妇的。现在那希望我的姐妹们原谅我，那这是圣经说的，今天那我要讲得很明白，他称为淫妇和众妓女的母亲这是一回事。那如果你注意圣经里讲到了一个淫妇，那是一个教会，圣经里讲到一个妓女，那是一个教会，圣经里也讲到一个心腹，那也是一个教会，有三个教会。主愿意稍后我们要讲到他们，就说他们是谁的心腹，他们怎样被弃绝，以及所有这些的事。那首先那我说这一点，那免得我忘了，那永远不要害怕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能在神的手中来运行，他是个不敬畏神的东西，就像过去的尼布甲尼撒王，神打发他去那里砍伐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先知告诉他们什么事要临到，告诉他们要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纪念神，他们却不愿意听，一意孤行，王就过去掳掠他们，因为他说他要这么做。共产主义是一个，那共产主义兴起的原因是因为外国天主教会在俄国的胡作非为，他们掠夺了所有的钱财，积聚了所有的东西，这就是他们所干的。正是这一点产生了共产主义。在芬兰那里，当那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那些共产党的大兵站在那里，我经过的时候他们向我致敬，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说我们能接受一位像这样的神，一位能真正叫死人复活的神，能真正持守他道的神。瞧，但只说到去教会，活得像魔鬼等别的东西那样，与世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他们就不信了。说老实话，我也不会信。是的，没错。没有经文说共产主义要统治世界，但有经文，所有的经文都说天主教体系要统治世界，所以你的眼睛要留意它。那你看今晚，只要看看昨晚发生的事，这肯塔基州的参议员说到一个现在在参议院里代表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人，他说他是个新教徒，那可以无所顾忌，他自己是个天主教徒，他们变得越来越大胆。那记住，有别的东西跟着这个。那这个是愚拙童女的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点。这些事儿从未发生过，历代以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教师会像我们现在这样说这些的事儿，因为我们已经在这儿了。那愚拙童女，还有杂交的五旬节派，那这是一回事儿，与世界上的事儿杂交。那记住，我是五旬节的信徒，但不是宗派的五旬节信徒，我憎恨的东西。我是拥有经历的五旬节信徒，我们必须，卫理公会信徒是五旬节的，浸信会信徒是五旬节的，天主教徒是五旬节的，只要他们有五旬节的经历，你不可能组织五旬节，因为它是一种的经历，那是神，神不能被组织起来。那耶稣告诉过我们，那说这些事要出现，那他告诉我们什么事要发生，愚拙的童女要兴起，那他做这些的事儿，那些日子人们会怎样呼求要得到油，但他们太迟了。行，那注意这三个教会，这三个教会有妓女，他不会来求什么的，那他以自我为中心。那还有愚拙的童女，就是新教教会，那也还有心腹。行，那在末日教会要经历三个阶段，那注意我们要直接从创世纪里把他们带出来，从这里带出来，放在启示录里，那放到背题中，若是主愿意的话。所有这些的事儿看起来像是真的，五旬节派看起来像是真的，那因为他们哦，我属于五旬节教派的组织，这毫无意义，这就跟你回答说你住在猪圈里一样，没有一点差别，这只是名的锣响的吧。是的，不管你属于哪里，你若不是从神的灵生的， 没有领受圣灵，你若不信神所有的道，就还没有领受圣灵。没错，绝对没错。当你听到真理，圣灵没有把你引到真理上，那么在那里就是另一个灵在使你远离真理，所以你得到的灵绝对不是圣灵。好的，那我们发现，那我就是说，从前亚尼和羊屁怎样抵挡摩西，那我们讲过了这点，末日也会出现同样的事。那最后我们所引用的经文是，神使每一样的种子各从其类，是他的种子。当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时，那人是他道的种子。当耶稣成了肉身，他是神的道成了肉身。当我们接受神的道，我们就在肉身中成了神的道。行，教会应该处在这种的状态下。那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以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神造了人以后，那不要错过这点，神用自己说出的道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以后，那个人他是个完全的人。但当他从亚当身上造出一个副产品，为他造了一个心腹，那就在这个时候堕落临到了。就是从这里才有了现在的麻烦。如果你是属灵的，你就已经明白了。行，那不是亚当陷入了麻烦，不是亚当怀疑这道，而是他的心腹怀疑这道，不是耶稣怀疑这道，因为他就是道，而是他的心腹。就是从这里出现了杂交，不是从亚当来的。你们看不见这一点的人应该感到羞耻，这不是亚当的过错，他跟这一点没有关系。如果死是从亚当来的，那他也是从神来的了。死亡是从杂交来的，死亡不可能是从神的道来的，死亡是从道与宗派和信条的杂交而来的。教条代替了基督，代替了道。死亡不是从道来的，这道是生命。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生命。圣灵使道活起来，使它有生命。道被杂交了，死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亚当如果他是神的道，是神说出的道，神原本的种子，那因为他是第一个借着创造而来的，那么第二个亚当也是借着创造和说出的道而来的。你们在听吗？那亚当没有被引诱，乃是他的心腹被引诱了。今天基督没有被引诱，道也不迷惑人，而是心腹拿着道在迷惑人。你明白吗？那神赐给亚当一个心腹，这是第二个亚当的预表。神给第一个亚当一个心腹，他堕落了。神给第二个亚当基督一个心腹，他也堕落。绝对没错。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原本的，他是个副产品。今天的心腹是个副产品。瞧，他称自己是心腹，但他的本质，他是由一些组织的材料构成的，不是由道的材料构成的。它里面有那么多的道，使得成为一个副产品，也使得成为假冒为善的。夏娃相信大部分的道，但他怀疑其中的一部分。今天的甚至不明白《使徒行传》 不明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与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的关系。啊，这点使他感到混乱。这只是几百处中的一个。那亚当的心腹是第二个亚当心腹的预表。那亚当的心腹亚当的心腹他等不了了，神已经告诉亚当和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一件即将来临的事，一个应许。他当时还不是亚当的妻子，因为他从未与亚当同房过。基督的心腹还不是他的妻子，他要等着举行婚宴，明白了吗？注意，哦，这点太丰富了，他着急了。然后他做了什么呢？他杂交了他的种子，他跟蛇的种子混杂。当他这么做，他就生出了，他生出了什么？他生出了死亡之子，一个孩子。从那以后，他歪曲了每一个的孩子。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五旬节第一次诞生，献给了基督，过后在罗马的时代被歪曲了。他做了什么呢？他将自己与罗马的教条杂交，新教教会所做的也是同样的事儿。他等不及了。一个女人许配了一个年轻清洁的好男人，在他们同住之前，他做了什么呢？这个女人被发现从别人怀了孕，那她自己的种子已经许配人了，她自己的身体已经许配给她的男朋友，她的未婚夫，然而却发现她怀了另一个男人的种子，何等的羞耻。这正是亚当所发现的，这是基督所发现的。等不了了，这就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他们不能等候真正的圣灵使教会各就各位，他们必须制造一切的事，激发一切的事，以说方言为最初的证据，为了得到更多的教会会员，所有这些荒唐的东西，而不是仰望主，等候基督复活的真正彰显，使得自己显明在人们中间。他等不了了，他干了什么？他出去怀了宗派体系的孕，首先是神召会，然后来了立神论，后来又出来别的。那所谓的心腹从各种荒唐的东西上怀了孕，真是羞耻。女人怎么样也不愿对神所说的道多留意一点，男人也是一样，甚至传道人也是这样，还称他是心腹。怎么回事？他怀孕了。基督的心腹从世界怀了孕，穿着像世人，行为像世人，美丽的大教会，这显明了他的本质，他是属魔鬼的。这正是撒旦起初所做的，想要在天上建造一个大而美丽的国度，因此被踢了出来，被赶出了天堂。这正是基督摩登的心腹的样子，他被踢出去，因为他从神那里被赶了出去，因为他是个妓女，不是童女。这很深奥，但我希望你们能明白。亚当的心腹等不了了，他非法的混杂了他的种子，是非法的。我们本该相信神的道，单单这样。那弟兄们，在座的和听磁带的，你们明白为什么我要逐次出去为这道争辩吗？我告诉过你们，我相信这是神的真理，神保护这本圣经，他必定用什么来审判世界，借着耶稣基督，也就是道， 道成了肉身，成为耶稣基督。我要把这点讲透，记住这道，现在就发现他一团糟。你想他会娶这样的一个女人吗？绝对不会的，主是圣洁的，他等不了了，是非法的。这是后来亚当发现的。那弟兄姐妹回头看看，如果你看到什么东西的影子，那影子就是要来的真实形象的一个表达。所以你看亚当一定是发现他妻子怀孕了，因为夏娃说蛇引诱了我。那你那若主愿意，待会儿我要从两个方面来讲这点，那给你们看这事儿不可能是别的。那亚当的心腹等不了了，他先朝前走了。今天的心腹也是这样，他要制造点什么，荣耀归神，他得在台上激动不已，他得弄出各种的花样来。行，他得干什么？得制造一些的东西。你看他去哪儿了？你可能看出他什么也不是，是假冒的，绝对没错。如果不是假冒的，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被神的大能点燃起来，教会就会火热起来，后死人就会复活，各样的事情就会发生。但是在基督可以临到的之前，可以在他里面种上自己的种子之前，他们种下了什么东西呢？他拥有了什么？杂草的种子，这世界宗派的种子，这就是为什么他有了现在的收成。希望你们没有心烦，我希望你去到一个地步，使我确信神已经把它赐给你们了。行，那他不法的混杂他的种子，是违背神的话语的。他试图在找什么？那注意听，他在追求什么？智慧，智慧。这就是今天他所行的。他差遣传道人去学校，用一台机器心理学，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把他们孵化出来。这些根本就不在圣经里，他已经孵化了他的蛋。他这样做就生出了一帮人，那他们什么都妥协并拒绝神的这个信息，而且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不相，他不认为他错了，夏娃也不认为他错了，夏娃认为他是对的。如果那是一个预表，而这个是原型，那就一定会照着所预表的方式来发生的。那对我来说，这就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那注意，夏娃的孩子出了什么事呢？第一个生下来的孩子，那如果神说他的心腹亚当的心腹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神的吩咐，他就会那么做的，他们就会结合在一起。但出了什么事呢？亚当正要亲近夏娃时，他已经成了母亲了。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基督的教会，基督的心腹身上。那等一下我们要再讲多一点。那注意，在这个心腹身上，他究竟做了什么呢？他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私生子，他满是死亡，也带来了死亡，从那以后每个人都是死亡。那你看到他一定得是信，若不是信，你为何还死亡呢？因为神所赐的命令是不会死亡的，神的道是永恒的，他不能废去。 当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就是神永恒的旨意。你去实行他就不会死，因为那是神的道，你就必定会活着的。如果那孩子是正确生下来的，就不会有死亡，但是他等不了了。这就是今天的问题，要搞出某种假冒的东西来，要叫喊的跳上跳下，说方言或别的，而不是等候神真实的道向心腹彰显出来。那些接受道的人是神真实的心腹，就生出孩子来，他们不会死。心腹从道所生的孩子是不会死的，因为他是道。阿们，你明白了吗？他不会死，因为他是那孩子不会死，因为他是道的孩子，他是种子的孩子，他是永恒的孩子。哈利路亚！这的确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说出来的永恒的孩子，他用不着死，但他死是为了还债，这是还债的唯一方式，其他人都不可能这么做，他们都是从情欲生的，是照魔鬼的计划做的。你们现在明白了吗？行。但每个人，不管是教皇、神父、主教，不管是谁的，都会死，因为他是撒娇的，得罪神的，他是由撒旦跟夏娃生的，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是撒旦跟夏娃生的，原本的道跟这毫无关系，原本的道是生命，撒旦杂交的他带来了死亡。今天的教会自称是五旬节派，自称是浸信会，不管自称是什么，当他们将道与教条杂交时，就生出了一个死的孩子，他自己里面不可能有生命，他是死的，他的孩子也是死的。神说我要叫他病卧在世俗的床上，又要杀死他的儿女，神在启示录这么说的，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叫他病卧在世俗的床上，这就是他所在的地方，要杀死他的儿女，甚至用火焚烧。那我们看到那在哪里，那什么事临到麦子当中的麦子呢？他被焚烧。哦，你不能使道说谎，他是真理。有时候你会有所顾忌，那因为我们会说错，但如果你使这道直直的跑，他就会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的跑下去，叫他病卧在世俗的床上，他所生的只能是死的孩子。如果一个宗派只能生出杂交的孩子，那么你要属于他又是为了什么呢？那弟兄们，这就是我反对宗派的原因。他一开始就是淫妇，圣经说的是一个妓女，那这些话很直接，但我说过了，今天我要讲的很直接。他的本质，他接受教条和信经，他不接受道，犯了属灵的奸淫，并教导他的儿女也这么做。那他的儿女从母腹里出来，他就死了，他就注定要死了，绝对没错。那每个人都是这样，听着就像每个从女人腹中生出的必死的人都要死一样，肯定的，每个由宗派生的也必要死，因为他是杂交的，是私生的，他的孩子也是私生的，是的。希望这点没有从你们头上溜过去。那耶和华曾经有一个心腹，亚当曾有一个心腹，耶稣曾有一个心腹，耶和华曾有一个心腹，你知道这点吗？但他不得不把它修掉，因为他成了淫妇，所以把它修掉了，这绝对是神说的。他成了淫妇妓女，什么导致了他那么做呢？希望我们有时间来读一下就好了。那等一下我可能会讲一点。当撒母耳的时候，那时以色列有一位神，她还是一个童女，她正要生出什么东西来。那然后怎么样呢？她开始四处看，看到其他的国家有王，于是她也想要像他们那样。你们悖逆的五旬节派， 这正是你们所行的。当时那个老传道人坐在那儿，到今天都快100岁了。当时五旬节拜从那里脱离出来，你根本无法跟他们谈什么组织的东西，他们不会听那个玩意儿的。他们称那个是魔鬼的东西，那些人是对的。但你们干了什么？你们的局势要像其他教会一样，你也得组织起来。那么正如主说的，你们中间围起了篱笆，出去教导人，教导我们这样荣耀归于神，说哈利路亚，跳上跳下，说方言，说啊，招他进来成为会员，他得到了。他的受洗不对，水洗灵洗都不对，他错了，他的果子证明他错了，他所种的是那种错误的种子。我说赞美神弟兄，我们要为你按手，使你成为这里的一个长老。我告诉你，我们要在这儿建立一个组织，将来他会比神召会更大。这就是他们走的路。读一下五旬节派或任何教会的历史，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浸信会想要赢过卫理会，卫理会想要赢过路德派的，路德派想要赢过天主教，他们每个都想赢过别人。瞧，这是那种组织的灵。耶稣说，但得救的人很少，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只有少数人。如果主说少数人，这是神的道，这种子说的就必定是少数人，不会是几百亿个，找到的人也少。那些预定得永生的人，他们会听见。秋雨现在已经落下了。那耶和华有一个他所爱的心腹，但他却去行淫了。他做了什么呢？他追求世上的其他权势。神怎么恩待这个敬虔受高的老先知呢？主的道临到先知，他带那个老先知撒母耳走到以色列人面前，他说：孩子们，到我这里聚集一下，我要对你们讲点话。你们大家，你们要一个王干嘛呢？耶和华是你们的王。你们要一个信经干什么呢？圣经就是你们的信经，圣经就是真理，那些信经都是谎言。你们人造的信经是死的。只给我看圣经中哪里有什么使徒信经，谁听过这样的东西？我信圣徒相通，任何相信圣徒相通的人都是通灵术的，跟死人相通。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他是不死的，而是永远活着，从死里复活了。那带元领的新教徒们也把这信经给吞下去，我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还有教会的各种教理问答集等等，也都一样的吞下去了。肯定的，他们爱这个，像世人一样。哦，你知道我们过去是五旬节派的信徒，我们就站在街角上，手里拿着鼓祷告，妇女们长发垂下来，站在那儿赞美神等等。天，你光知道却不去做，他们会当面耻笑你。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的，站在外面一头短发那样往上翘着，脸上涂了一大盘的化妆品，衣服就像香肠一样，外皮裹得紧紧的，那样走出去还在那边自称是神的圣徒。你对这点应该更清楚，世人也很清楚，真是丢脸。如果你只能搞出这样的东西，你最好还是待在角落里的。我不是在批评，我也不是失去了理智，我是告诉你们真理，在将来的日子里就会知道。但事情总是这样，总是这样过去了，等已经过了头，他们才会看见。他每次都是这样，他们的确这么做了。耶和华的心腹想要去行淫，效法世人，像他们那样，这是耶稣的心腹想做的。年老的撒母耳，这道曾临到他，这道临到谁呢？众先知。这老先知走上去说：嘿，那等一等，孩子们，你们干嘛要去追求那种东西呢？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事儿，有哪一件没有成就呢？你记得这个吗？多少人读过这个？我肯定读过的。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事儿，有哪一样没有成就呢？那另外，我是否出去举行大会等等，从你们收取钱财呢？我有吗？他说我祈祷过。我现在讲现在的撒母耳，主的道所临到的人。他说我求过你们投入这么多钱做某某事吗？没有。他们说没有，你从没这么做过，你从没告诉我们什么不对的事。他说那你们干嘛要去追求那种东西呢？他们说撒母耳，那你很正确，但我们还是要一个王。 这正是五旬节派教会所做的事儿，所以我才不加入到他们当中。肯定的，我要在神和他的道面前保持贞洁。不管我不需要什么大型的表演或类似的东西，我拒绝的。我不想让自己被束缚起来，这不是我的智慧，是神的智慧。如果我要出去，我就得围着会众和魔鬼转，对他们说：是的，我需要这么多钱做广播，我需要这么多钱做这个，你们要给我出钱。那我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就得出去拉关系了。但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事，从来没有不成就的。除了道，我从未告诉过你们别的。你们自己判断吧。我曾求过你们什么吗？没有，先生，没有。神已经都看过了，我不需要大的计划来支持，我一个也不要。凡属于神的必听从神，我只要感到圣灵的带领，不管去哪里做什么，我就去做，有这个就够了，持守这个，不需要拿一大笔的钱去搞节目，花几百美元在这上面，花了几百万几百万的美元，现在有人花了几百万几十亿的美元在这上面。我并不觉得批评有多糟，应该被批评。我不想伤任何人的感情，但我宁愿伤人的感情，也不愿伤神的感情。如果神吩咐你差派你来这里做这些事儿，并在人们中间证实了，那么你就应当听他。我告诉你们真理，神也证实他是真理，不但用神迹，他用他的道证明这是真理。也对，没错。所以耶和华的心腹出去行淫，他干了什么？他生出了一堆私生子，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是真理，甚至他要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去等等。基督的心腹也做了同样的事，这怎么回事？他等不了了。哦，是的，就是等不了了。他必须制造点什么，他们等不了圣灵降临住进教会，教他们的宗派必须要得到更多的会员。如果他保持过去一百年前或五十年前那种样子，就是后来五旬节运动开始时，这到开始被传讲的时候，如果他保持那种样子，今天可能还不到五十个成员。没错，但他们是被血洗过的，他们里边有神的大能，世界将在这巨大的冲力下摇动，因为这肉身的道被逐字逐句的传讲。可是今天调的成了明的锣，响的板，没错，只是成了荒唐的笑柄，对世人是个羞耻，对神也是个羞耻。我们三个弟兄去一个地方，两个弟兄还有我，那天早上从亚利桑那经过密苏里州的斯平菲尔德，我们走进一个地方，我的弟兄叫我注意那里一位女士，她看起来像我们的克林斯的姐妹，一大团的金发垂在背后，她说她看上去是不是像维拉德克林斯弟兄的妻子，我说是像。那有位年老的女士走出来，我说我想那是她母亲，你看她那一大团的头发，我说这附近有神召会的教会，是神召会的总部，所以他们才会像那样的。那有一大群的小姐妹坐在那边，都是那种脑积水式的发型，那他们是学生，那些的小鼠妹等等都在那里瞎胡闹。那你知道每个人手臂都夹一本圣经，这么观察他们，知道他们都出去了，那一边笑啊大笑啊，举止失常，就像那种摩登的东西，那是五旬节派将来要出现的产物，如果有将来的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撒下的种子就是那样的，绝对没错。等那些学生全都走了，那刚才那位走出去的小女士又返回来，说我能为你们大家服务吗？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说好了先生，我说那好像是个陌生人，那我以为他可能认得我们。我说那边是不是一所圣经学校？他说是的先生，是的。我说我想你从那里有很多生意吧，那弗雷德索斯曼弟兄和班克斯伍德弟兄都坐在这儿，这教会的两位理事。那我说，那他说是的，那是这样的。我说我想你应该是属于那里的。他说不，很抱歉，我不属于他们。我说我这样想是因为你有那么漂亮的长头发，那我想那个应该是你母亲吧。他说不先生，他只是在这里做工的。他说的不，他说我，他说我喜欢长发，我有个小女儿，我让她留长发，我丈夫喜欢长头发。我说愿神祝福他。于是这女人说，乔，他说，我说乔，这就奇怪了， 那些头发翘起来剪得像第一夫人那样的女孩，他们是这里的学生吗？不是的。那我们就走出去。我说谢谢你，我们走了。我说神把那个女人放在那里，作为对街对面那群私生子的谴责。没错，没错，是私生的，仿效世上的事。多少女人仿效当时地上的第一夫人耶洗别呢？那你想，那么今晚或今天有多少人在天堂里？行，世界上的事，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这是什么？这些都是五旬节派将来的精英，这个国家最大的一场运动。这就是了，这就是心腹。我看不出来。是的，他想要做什么呢？哦，他在台上蹦蹦跳跳，弄一些的东西出来，我不是取笑的，这没问题。他也弄出别的东西来，为什么？为了增加教会的会员，到底怎么了？他就是等不了。行，他等不了让神来做这事，他们总得在什么地方增加会员，所以人就告诉他们，你得这么做，他们就走开了。行，这种子就长了出来，必须得那么做。那我是一个宣教士，我看过非洲人拿动物的血，那这样倒在自己身上，男的女的都是赤身的，脸上涂着油彩，涂着抹粉，就是从这里来的，是从异教来的，不是给我们人类的，不是给基督徒或信徒的，从来不是。整本圣经中只有一个女人有给自己擦粉，她就是耶洗别，一个魔鬼。那他们在自己脸上画油彩，耳朵上挂着长长的东西，好像木块一样。那祖鲁族人是一块木头，是耳朵上的肉垂下来，那有时候裂开嘴唇，是嘴唇翻出来，让他们认为那样漂亮。那他们让乳房垂下来，是垂到大腿等的地方，然后血涂成条纹，像斑马那样大喊大叫，在灵里跳舞，说方言，拜各种的鬼魔。你说这是圣灵的凭据？那我到过印度，那里有在火上行走的人和其他的东西，那你知道这是真的。那有个大偶像，耳朵上红宝石的耳环和类似的东西，他们折磨自己，拿东西穿过自己的身体敲打自己。那如果有人撒谎来忏悔罪行，就把他的嘴缝起来，用马刀刺穿嘴唇或下巴或穿过鼻子，那项链穿出来，那用大鱼钩来像用一些的像圣诞树的小球灌满水挂在他身上，有几千个都从肉里穿过，然后走过那里，围着这偶像跳舞，杀一只的山羊，像这样的拜偶像，然后走过炽热的火，一点的灼伤也没有。你们有一些的五旬节派的信徒也在试这样的东西，这事希伯来少年也做过了，但他们从未试探主他们的神，他们只是被扔进去，他们并没有想要制造什么。这就是今天五旬节派的问题所在，他们在制造些东西，他们等不了。哦吼，神的，他们就是等不了，于是就犯了奸淫。哎们，拜子要制造点什么，就生出了什么呢？就像第一个心腹起初所做的，他们等不了了，他借着一个私生子带来了死亡，我们就都成了死亡之子。但神以肉身来到，赐给我们另一次的出生，使我们又成为神原本的儿女。然后就是这样，夏娃的生命卵子从未发生作用，从未发生作用。为什么？他被掺杂了，无法成就。他没有等到预定的时间来到，让亚当到他那里娶她成为心腹，就像基督本是要来到这群人中，基督本是要来到他的教会，他应许要做这事儿，真应许要圣养众多，但他们必须得先等候，直到神的时间到了。这就是今天的问题，他们不想等候神的时间，他们要得到别的东西，于是魔鬼带着智慧到了那里，把智慧给了他们，建了一个组织，超过其他的组织。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反对组织了吗？肯定的，我里面的一切都反对的组织。 只要道还在那里，他总是会反对出去的。神反对的，神说他反对出去，没错，他就是等不了。所以夏娃的卵子从未发生过作用，亚当可爱的心腹与撒旦的谎言杂交就被污秽了。基督的心腹也是这样，是什么使心腹亚当的心腹变得污秽呢？是因为他没有持守神的道，对吗？那请问，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要说，但如果是这样就说。所以神的心腹或亚当的心腹，那这里有三个：亚当、基督、神。亚当的心腹之所以从未生出生命之子，原因是他不信神的道。如果这是对的请说阿们。耶和华的妻子或心腹被休掉的原因，是因为他弃绝神的道。今天为先知，对不对？基督的心腹被休掉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他弃绝神的道，像夏娃所行的，像其他人所行的，绝对是的。全都是淫妇，全都污秽了。他们的丈夫不能亲近他们，他们的丈夫亲近他们之前，他们已经怀孕了。哦，神的，这真是一幕可怜的景象。想想一个年轻人正要亲近一个女人，却发现了身上已经怀了其他男人的种子，多恐怖的事儿！这是神所发现的，是亚当所发现的，也是基督所发现的。哦，是的，他从未持守住道，就导致了杂交的局面。这正是以色列所做的。看到他在哪里吗？这是基督的心腹所做的。看到他在哪里了吗？回到其他人那里去了。基督的五旬节心腹也做了同样的事儿。他无法生出到属灵的孩子，因为他自己是杂交的。他既然把自己与宗派杂交，又怎能生出道的孩子呢？他只会加入他们等等，与他们一样，与教会、协进会等别的组织联合，跟其他人一样也是杂交的。他怎能生出道的孩子呢？他不能。那要说的东西太多了，我得快点讲完这些。那每一点我都想讲一讲，行。那注意，真正的心腹，哈利路亚，一定会有一个的。为什么？他是预定的，他不会形成宗派，因为他是预定的。他不需要担心什么宗派，他已经被预定接受的位置。行，就像玛利亚。现在我让你们明白这点，不要错过。你们准备好了吗？请说阿们。但基督到他心腹那里去的时候，他必定是个童女，像玛利亚一样。因为神不会借淫妇的子宫生出基督来，他也不会这样生出心腹。他不会借着对道不忠的淫妇带来他的道。那这些话很可怕，但都是圣经说的。我是在说圣经所说的，因为这一点必须让人明白。真正的心腹就像玛利亚一样，必有童女的子宫等候道，即基督的心腹。当基督即道来到心腹那里，心腹必须跟他一样是这道的童女。我希望这说的明白。那边弟兄，行，我希望你们明白这是什么道。神的道在他衣服上明写着神之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就是神，神就是道。他的心腹来到时，心腹必定是同一种产品，像他一样是贞洁的。基督曾属于哪个宗派吗？耶和华神。他的心腹也不会，心腹是他的一部分，他不需要教条，不需要任何的教条，他绝对会是贞洁的。如何贞洁的？借着道。阿们。 他会对神的每句话都说阿们，阿们。哦，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阿们。哦，就是这样，认定神的道。有一个童女的子宫，心腹将从什么里面出来？从童女的子宫，这道出来了。耶稣从什么里面出来的？从童女的子宫。行，亚当亲近他妻子之前，他已经怀孕了。他做了什么事儿？他掺杂了，他杂交生了孩子，那孩子就死了。在约瑟亲近他的心腹之前，他也从生命怀了孕了。亚当的妻子和亚当的心腹，他们同房之前，就像约瑟和玛利亚，就像基督和现在的教会，你们看不出来吗？瞧，亚当和夏娃同房之前，夏娃从苦蛇怀了一个败坏的种子。亚当亲近他妻子之前，就发现他怀了死亡的胎。行，死亡，什么样的死亡？灵和肉体的死亡。但当约瑟这个人亲近他妻子之前，荣耀简直难以阻止他，他从生命怀了胎，神的道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带回那说出的道，带回神的道，就是在这里的道，借着人类的子宫而生出来。阿们。无论如何神都会做的，他说的事就必如此。阿们。这就是我们的神。哦，弟兄们，这太丰富了，如果你能理解的就能明白的，这就是神找到他们的地方。亚当亲近他妻子之前，他已经怀了错误的种子，那种子死了。约瑟亲近他妻子之前，他也怀孕了，那什么导致不同的受孕呢？因为亚当他的妻子怀疑神的道，对不对？约瑟的心腹相信这道，这就是差别。那么这是什么呢？就这道，哦，这宝贵的道，这世界是借神的道造成的。哈利路亚。这就是我所持守的，任凭所有的宗派和其他的一切都堕落，做他们想做的，我要站稳在这道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打倒宗派。你说瞧，他就是要拆散教会，他们也是这样议论我们的主的，每次都是这么说的。瞧，那他发现了的，基督到他心腹那里，他发现了怎么样的？同样的事。为什么？他起初开始的时候，那听着，我不要你们错过去的，他开始的时候是个处女，他会很好的，在早期教会里一直都很好，应该是很美妙的，神给他一个心腹。但他做了什么呢？如果你看历史就知道，在公元606年，他去到了那儿，是自己跟罗马的教条一个组织怀了孕。从那以后，圣经中的那个老淫母生出了许多的教会，他们都是妓女，也就是淫妇，就是新教。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从他生的，每一个都接受了他的东西，即组织。现在你们明白我为什么反对组织了吗？好的，那因为所生的道就是基督，没有被宗派污染，早期的教会没有宗派，只有道和所浇灌的圣灵。弟兄，神种下了道，圣灵就灌溉他，教会就开始长大了。他生了许多的孩子，肯定的，但这个教会无法生，他太宗派化了，小的无法生的，自己跟这个世界中混杂了。你看他们做的事儿，那注意，神借着他的身体 确认他的道，对不对？那后来他出去行淫，像亚当的妻子在伊甸园所做的，像耶和华的妻子在撒母耳的时代所做的。他接受一个王，弃掉神，他许配的道，神的道和神的先知，神话语的出口，出去行淫，像列国一样，于是神就休掉了他。今天神也是这么做，同样的做法。那心腹的儿子们犯了奸淫，跟心腹叫神的儿子，他的心腹从五旬节到的童女开始出去行淫犯奸淫，好像亚当和他的妻子所做的，好像耶和华的妻子所做的。现在是神儿子的妻子，他也出去行淫，与罗马的诸神服侍的，与诸神犯奸淫，为了他情人罗马诸神的缘故，试图把自己的丈夫把他分成三位来取悦他的情人。愿神怜悯他们，肯定了他们有几百个神，哦，肯定了有太阳神阿斯达、太阳神巴利，还有天后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心腹为了取悦他那坏名声的情人，那在所罗门的诗歌里神岂不是说过吗？说到的妻子不过是个妓女，一直坐在那里裸露自己接待每个过路的情人。那我说的很白了，但这是圣经所说的，凡想要跟他鬼混的都可以跟他鬼混。基督的心腹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事儿，他裸露自己接受他们各个组织的各种肮脏污秽的习俗，做同样的事儿。我会为此遭到批评，这没问题，我也会因此而蒙福的，但这一定是真理，是神的真理，因为神要他说出来，我就尽力把他说出来。行，他想取悦他的许多情人，这样做他就杂交了，他想把神的道与他的情人杂交，但这是行不通，所以他说那废掉那个，然后搞出自己的道来。那他自称是那道，但新教徒也不要对天主教徒嚷嚷，因为他们自己的教会协进会也做了同样的事儿，行淫，难怪他们被称为妓女。那这很粗鲁对吗？这简直要把你的皮都剥掉了，但有时候就是要这么做才能把你唤醒。表示的这正是他所做的，他离弃了耶稣道的丈夫，好像撒母耳的时代人们离弃撒母耳接受的扫罗，离弃受道恩膏的先知而接受一位有王权的王，最后他将在千禧年来到那位有王权的王那里，但现在他却拒绝了，主就去外邦人中找一位心腹，对不对？那就是道。那他离弃耶稣这道，那耶稣就是道，那他去跟一个拥有教条称为教皇的男人结了婚，那他没有得到耶稣，但他得到了教皇。那我们新教徒没有得到耶稣，而是得到了宗派，同样的东西，给受造的像。所以他生不出道的孩子，一个也生不出来，他自己是一个妓女。圣经说的是他手里拿着一个杯，向人们散发他的教义，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和可憎之物。什么是淫乱？不洁净的生活。因为他向人们散发了教义，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地上的君王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绝对没错，你看他们，伙计，他们过会儿就会为此割断你的喉咙的，不但天主教，新教徒也会。听见你们卫理公会的，谁杀害了约瑟史密斯？你还嚷嚷什么呢？虽然我不信他的教义，但我也不相信你们的教义。问题不是教义，问题是你，原因就在这儿。 约瑟·史密斯像你们一样有权在这个国家传讲他的宗教，而你们却在伊利诺伊州杀了他，无缘无故的枪杀了他，就因为他有一些不同的东西。然而你们还冲着天主教会嚷嚷，你们卫理公会的，你们预定得永生的人，从那堆的荒唐中间出来吧。约翰·卫斯理若从坟墓里翻过身来，他也会那么做的，肯定会的。约翰·卫斯理从未建立像那样的教会，那是一帮的鼠哥和猫王在约翰死后干的。没错，不是约翰·卫斯理，不是早期那些五旬节派老信徒搞出那样的后果来，是同一伙人在他们死后干的。没错，耶稣基督不会建立我们现在所称为五旬节派的东西，圣灵也不会。你们在这里得到的是替代品，而圣灵他们是不能杀死的，他总是要来取走一位心腹，他总要来取走一位，他说他会的，他预定了他，他离弃了耶稣，他到了丈夫去嫁给教皇，所以他不会生产，不会有属灵的生产。现在他会生产宗派的东西，他有大量宗派的种子，他不会有属灵的生产，因为他是一个妓女，他唯一能生产的东西就是宗派的生命和大肆的宣传。天主教会本身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一些迷信和一大堆天主教教条上，五旬节派教会也同样的糟糕，建立在一大堆的跳上跳下、喊叫、说方言等等这类的事上。一发起脾气来，简直能吓死人，会把你赶出他们的会众。如果神进到那里叫死人复活，如果你不同意他们，不属于他们的组织，他们就把你赶出去。那这个老姨母，那我回过头来谈谈他，他声称有权柄赦罪，但你不是凭所声称的受审判，也不是凭所声称的被认出来，你是凭所做的事儿被认出来。那怎么能够赦罪呢？你看看他吧，耶稣做过同样的事儿，他说你们控告我，给我指出我哪里不信这道了。他声称有权柄赦罪，但这权柄只来自于道。没错，只有神能够赦罪，对不对？那些法利赛人不也是这么说吗？这帮瞎眼的法利赛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看不出跟他们站在一起的就是道，他是道，荣耀归神，这就是他能赦罪的原因。他是神，他是彰显出来的道。那天主教会说耶稣给了他们权柄，耶稣是给了，他赐给教会权柄，没错，我们相信这点。但他所有的女儿都是妓女，他所有的女儿，宗派的女儿都是妓女。完了，这话太重了，这不是我的话，是主的话，绝对没错，不是我的话，是主的话。好的，怎么样呢？你说他们怎么了？他们怎么变成妓女的？瞧他们都是好人吗？我不是说这样的事，我不是说他们是什么，我不是说天主教徒不是好人，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好，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人。但一说到那个老教会，他是错的，新教徒也一样好，卫理公会信徒跟浸信会信徒跟五旬节派信徒或其他信徒都一样好，他们都是一样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他怎么成了妓女的呢？为什么？用道去试验他，你就是这样认出他来的，用道试验他一次，看他怎么说。哦，当然神学院教导我们说那些日子过去是那样的，但那是发生在过去的使徒时代，那只是给使徒们的，你们所谓的基督会的，说圣经说了我们才说，不说了我们也不说。我现在倒想听你说一说。 No, 不，您闭嘴不言了，弟兄，神的道是一切都闭嘴的，没有人可以自夸。没错，他的所有女儿都是妓女，怎么会呢？因为跟他们的母亲一样违背道，犯了属灵的淫乱。天主教会就是这样变成淫妇的，他的女儿也是这样成为妓女的，同样的事，违背道，犯了属灵的淫乱。他还有他的众儿女都有行淫的子宫，从他们那里出来的只会是死亡。神不能借着死亡带来生命，任何生下来死的东西都不是活的， 就像约伯说的，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谁也不能。是的，假如他自己是死的，又怎么能够自己生产呢？他是个淫妇，又怎能是贞洁的呢？啊，就是这样，整件事就是这样。哦，我们现在要讲到一些很丰富的东西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充满了维他命。对，他和他众女儿都有行淫的子宫，从他们那里出来的只会是死亡。如果你想加入组织，以为没问题，你看你会在哪里着陆的？你会在死亡中间着陆，绝对没错。如果你现在看不出这两点，属灵上就是瞎眼的。行，那现在让我们回头再来讲讲那点，那一直讲下去。你们记得上个星期天聚会讲的是什么吗？通向魂的大门，还记得吗？那有一个肉身上的子宫，也有一个灵里上面的子宫，你相信这个吗？有一个灵力上的子宫，也有一个肉身上的子宫。头脑那是灵的子宫，为什么？那记住，像星期天我对你们说过，也在这里跟你们话了，有五个感官从外面进入这个种子，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和听觉，那里面也有五个感官，良心等等，从里面五个进入。那生命这边只有一个，这个是基于你的自由意志，承认、接受或放弃。行，淫乱，属灵的淫乱就是这样犯的。你本来借着神的道是很清楚的，但借着头脑的交合，你接受了魔鬼的谎言，从而违背了神的道。这正是夏娃所行的。起先这灵里的交合是因听信撒旦的谎言而来的，他进入夏娃头脑的子宫里，污秽了他的魂，死亡落入了他的魂里，然后才发生肉体的行为。这是女人会犯奸淫得罪丈夫的唯一方式，就是先让某个男人说服他去做那事儿，然后接受了那个不是他丈夫的男人，这样他就犯奸淫了。当耶稣基督的心腹容让人造的信条和信经取代神的道时，他就犯了奸淫。耶稣不是说过，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吗？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为什么？他让那个淫念进入他的心里，心思那是子宫，那些事儿就开始运行，撒旦进来了。我们有道的种子种下了，有一天我要将生命带到地上，遍满地面。夏娃没有做到的，玛利亚做到了，他接受了这道。夏娃接受了撒旦的谎言，玛利亚接受了神的道，借着玛利亚的种子再次遍满地面，借着基督的心腹，借着这道将迎来千禧年，借此把道撒出去，道被种进每颗预定的心里，并有圣灵降临来浇灌的，他们不会死。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哦，弟兄姐妹们，这是真的。这什么？心思是灵的子宫。什么？接受或放弃，他们就是这样犯奸淫的，让撒旦魔鬼的灵把违背神话语的东西放进他们里面，这样他就犯奸淫了。夏娃接受了，那听这个，他接受了错误种子的话，即撒旦的谎言，违背耶和华的道，结果就是死亡。那稍后我们就不讲这主题了，但是在我还没有讲到该停的地方之前，我要好好的把这点讲明白。那待会儿要从这里跳跃过去。那你看，夏娃干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接受了错误的种子。他怎么接受的？听信了撒旦的谎言。 周传可以说这是对的，这肯定是对的，肯定的。他接受了撒旦的谎言，他这么做就扔出了什么？撒旦说，那你知道这是很荣耀的，这是一件美妙的事，让你就是为此被造的。瞧，你被造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哦，是吗？哦，他悦人眼目，他是好的，你应该尝试一下。但耶和华说不可以这么做，还不可以，我们绝对不可以。不，但你知道，哦，如果我们试了，我们就，哦，你们不一定死。那个油嘴滑舌的魔鬼，他并没有蹄子和分叉的尾巴，不，并不像人们要你相信的那样，他是讲台后面的骗子。没错，或是某个头发竖得像鸭子一样的小白脸，躲在外面要伤害哪个母亲的女儿。就是这种人来到这儿，看起来可爱的像……哦，我不说了。那这子宫，夏娃接受了错误种子的话。那现在注意听，主愿意我们要再把这点讲下去。他接受了错误的话，他做了什么？那是撒旦的谎言，说了会有智慧。只要他可以属于大教会，那城里人都会很想念的。只要他会像其他人一样，肯定的，这正是耶和华的心腹所信的，绝对没错。这正是在道要临到玛利亚的时候，撒旦竭力要对他说的，但是玛利亚把他抖掉了。他说怎么会有这事儿？天使说圣灵要荫蔽你，这是神的道。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就带来了生命，这就是了。现在知道撒旦说人都会嘲笑你的。那个红脸蛋的小姑娘没有理睬这话，什么感觉都还没有，就立即去了犹大地，说你知道我要有一个孩子了，因为这道已经落在那里了，这就行了。他不需要第二次经过祷告队列，不需要。对的，先生，他相信，他没有感到任何生命的征兆，也根本没有怀孕的征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一切都跟以前一样。但是他去告诉大家，我就要有一个孩子了。为什么？神这么说。这什么？是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亚伯拉罕，你要从那个妇人得一个孩子吗？神这么说的。在你25年前就告诉我，我知道，但神这么说的。这就是了，就是这样，是一样的。今天你怎么说的？像你知道宗派会把你踢出去的，但神这么说的。神这么说的。像你知道如果你那样受洗的话，但神这么说的。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你的真解，就是这个。不但是洗礼，还有其他的事儿，其他的道。行，所以注意，对夏娃来说，肉体上和属灵上的都有。首先，那并且每一次，那姐妹们，今早我说过了，并请你们原谅。那这样我就能确定，每一次女人走错了一步，那我现在是讲基督和心腹的事儿。每一次女人走错一步，她必定是先在她的心思里边接受了这个东西，没错，必定是某个骗子说服了她，然后她听从了，就不顾自己的更好的判断，然后行为就发生了。所以首先撒旦先攻击夏娃的头脑，使得在头脑的子宫里，使得在头脑的子宫里怀疑神的道，然后就发生了实际的行为。我们能够重生的唯一方式，就是先在我们头脑的子宫里接受这道，然后圣灵临到，不但如此还生了出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成就的。弟兄，这是真实的福音教训。我相信如果圣徒保罗今天站在这里，他此刻也会教导同样的东西的。阿们。是的，夏娃的结局是什么呢？肉体和属灵的死亡。那些接受其他话的人结局是什么呢？他们今天已经陷入了这种嬉笑胡闹之中，肉体和属灵都死亡了，身体和灵两者都要被毁灭，不再存在，绝对没错。那注意，玛利亚的子宫，玛利亚的子宫，这肉体的亲子，瞧，是贞洁的子宫。为什么？他相信神的道，不管什么人如何批评，别人说多少的话都没有一点关系，不管怎么样他都相信神的道。我希望我能讲完这一点，你明白了吗？行，首先是他的心思，在他肉身的子宫里，在行为发生之前， 这行为必须先在他的心思里边发生，让圣灵进去做其余的工作。荣耀，在实际的属灵出生发生之前，这道必须借着你的心思找到自己，相信他。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或者说不经过大灾难时期，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就是了。哦，那注意贞洁的子宫，他的心思，用贞洁的心思相信神的道啊！你说，那你看这里，哦，不然你不可能是那样的，不可能。那如果是约翰卫斯理就会看到，蒙古人就会看到，肯定的。魔鬼也会对玛利亚说同样的话：“哎，你是谁？像你是穷里最穷的人，你不过是个16、18岁的小闺女，到底就这里的水井打水？你父亲死了，母亲是个瞎眼的老妇人。”那你怎么可能？那据说亚拿是他母亲，你怎么可能成就这事呢？听着，我的老妈妈是个瞎眼的妇人，但是个敬虔的妇人。借着他的口，他在我心里种下了一粒种子。我从神的道理读到过，在以赛亚书9:6，神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哈利路亚！你看到了吗？这道取了肉身。就是这样，神要有一个教会，他将从神的道而生，因为他是神永活的道。明白了吗？你怎么知道的？哦，你知道从今以后你会被称为什么？你会被称为，我不在乎被称作什么，那没关系，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哦，今天大家也能这么说吗？哦，但愿人们能真正从心里这么说，我们大家都能这么说。行，主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是真心实意的。圣灵就会在一两个地方找到某个真心实意的预定的种子。哦，弟兄，那时你就会看到火花飞溅了。是的，但你真正得到那个，遇见那个正在来到的，当那个灌溉的水开始落在了道上时，那么你就会看到火花四射了。没错，是的，先生。那这是什么？贞洁的心思，子宫，贞洁的子宫等候那个婴孩，什么结果呢？永恒的生命。夏娃她也是一样的好女人，也是一样的贞洁，但一开始她因那话，魔鬼的谎言让疑惑进来了。魔鬼做了什么？以错误的方式与她接触。她的孩子是什么？死亡。玛利亚贞洁的心思，贞洁的子宫，魔鬼曾想试探她，那是天使到他那里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俩说现在你最好对这事保持沉默。天使说这是神的作为，毫无疑问的想起了以赛亚书9:6，他说看到我是主的使女。结果是什么？童女生子，永恒的道在他身上，他生出了永恒的生命。亲爱的，耶和华的心腹掺杂了，耶和华的心腹掺杂了种子。当然那句你现在要怎么说？今早你说耶和华的心腹犯了奸淫，那我不想漏掉这点。那现在认真注意了，那我想我们还有一个小时，那我这里有些东西我想跳过其中一些，等一会儿再开始读。行，尽快的读一下把它讲完。那我相信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就结束，那请你们忍受一下，那跟我一起祷告。那耶和华的心腹在哪里犯了罪呢？好的，耶和华差遣谁去找他在埃及的心腹呢？他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心腹后裔要寄居埃及400年，对不对？这话应验的时候到了，我们是在道要应验的时候吗？肯定的，该是拯救带他们出来的时候了。好的，他们怎么得到这话呢？他们其实成立了一个组织，一帮人祭司聚在一块说，那弟兄们，我们要在这里投票， 于是通过设立一个称为法利赛的组织，想要借着这个组织做工，是这样吗？神从未行过那样的事儿，从来没有。他差遣什么去到他们那里呢？先知，主的道临到先知，在他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恩高他，在众人中间印证他，即使中间有各种魔鬼在做工，行奇事等等，因为摩西持守这道，他领出来一群人，闲杂人也开始跟着他们。当他们走向应许之地，到达那里之前，他宝贵的心腹与摩押人行了奸淫。现在你还敢对我说他没有犯奸淫吗？他是怎么犯的呢？因为有个说谎的先知，违背神的道，虽然他有各种的神迹和仪式，跟摩西一样的属灵或者一样，瞧，听着，现在注意听，以色列在这里扎营，那他们是跨宗派，没错，那什么，有一位瘦高的先知与他们同在，他有火柱，有一块磐石，水从磐石流出来给他们喝，他们做的不错。那注意，他们有七个祭坛是完全的，祭坛上有七只洁净的动物，公羊，公羊预表基督的到来。摩押，那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巴兰下到那里，他建了七座坛，跟以色列人所行的完全一样。不要在基要福音上议论他们，因为你最好知道你在谈什么。耶稣说几乎连选民也被迷惑了。属灵的启示，如果你明白了它就是道，你就会看见道被彰显出来。你看以色列人在那里，而这里是摩押人，毫无疑问巴兰是个主教，肯定的，是个大人物。他建了七座坛，他把七只公羊放在坛上，这说明了相信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弟兄，如果福音基要派才算数，那神就得两个都认可了。当时该隐给耶和华建了一座坛，撒旦的儿子给耶和华建了一座坛，他跟亚伯建了同样的坛，他们两个都敬拜神，两个都去教会，两个都尽自己的本分，两个都尽责，都下去敬拜同一位神，一个蒙月亮，而另一个却失丧了。怎么会这样呢？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天主教会说那里有一块磐石，教会就建造在磐石上，这彼得就是那块的磐石，那天主教会说彼得埋葬在那块磐石下，那是个谎言。但目前我所能看到的，那时他们说彼得埋在那里，而圣经说的埋在耶路撒冷这里，行，彼得从未去过那里，但他们硬要说的去过那儿，事实上在历史上只记载过保罗去过那儿，但他们说彼得就让他埋在那里好了，即使他埋在那里有什么区别呢？那并不是耶稣要说的。瞧他们是如何用这些的物质材料来混杂呢？叫新教说不，耶稣说他是那块磐石，那耶稣从未这么说，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属血肉的彼得从未在神学院里学到这个，宗派没有教你这个，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所启示的神的道的属灵真理，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的。摩押也做了同样的事，巴兰下来那里教导以色列人，说你们看这儿，朋友们，那五旬节派也做了同样的事。那你看，那你看这里，我们不都是一样的吗？我们不都是相信同一位神吗？我们都是一样的摩押的后代。那摩押人是从罗德的女儿生的，像整个摩押人传了下来，这仍然令人作呕。行，就是这样，令人作呕。看他们上去那儿，他们小孩说：“你看这，你知道我们都是一样的。”多少人知道他们是罗德的子孙？肯定的，从自己的父亲生的。淫乱。他们说：“那我们都是一样的。”你知道，你们卫理公会、你们浸信会、我们长老会和所有的宗派，肯定的，我们想要你们一点油。那我们都是一样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跟他们通婚。这就是五旬节派对新教所做的， 她嫁到了教会联盟中，使自己成了宗派。她在哪里呢？跟以色列人一模一样，因属灵的淫乱和肉体的淫乱而被休掉了。从那以后，神拒绝了她，甚至那些成为撒玛利亚人的孩子也是被咒诅了，对不对？他肯定是被休掉了。耶和华休掉了他，基督的心腹做了同样的事儿，混杂了宗派的种子，把基督他所许配的丈夫给抛弃了。你们这帮干巴巴的五旬节派信徒，你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发现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的预言中，在老底家时代，耶稣基督在他自己的教会门外叩门，想要再回去。这是圣经里最揪心的画面。教会来干什么呢？他从事卖淫活动。耶稣来的时候他叩门干什么呢？耶稣要回来接他的心腹，他在叩门时却被关在了外边。哦，你不能来这里，你不能举办复兴会，让我看看你的委任状。一个充满神圣灵的人，有真正神的道，就神的道在他的事工中彰显。说到不道德或别的事，你找不到一件事可以指责他。谁能指责他这个呢？去到一个宗派里，叫他不是一体论的，他不是神召会的，他是三一论的，他不是三一论的，他是神召会的，等等。你们这帮可怜的私生子，羞耻！神是在外面。基督第一次到来之前，那位最后的使者约翰在那里怎么说呢？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呢？你不要说我们属于这个，我们属于那个。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呢？好的，那我们现在继续讲。哦，我多么喜爱这一点。基督的心腹也像亚当的心腹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混杂了种子，因他的宗派把基督推了出去。他肯定是这样，他肯定做了这事，他拒绝神做他的丈夫，像夏娃所行的，接受了撒旦、死亡与谎言的杂草，结果从他生出了一个死亡形式化的教会。那你说这是一个谎言？你们五旬节派在哪里呢？比浸信会更形式化，肯定的。你知道什么？他现在看上去像一幅可怕的图画，不是吗？但约珥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呢？耶和华说，我要恢复，正如亚当发现他妻子怀了撒旦死亡的种子，接着所接受的撒旦的谎言，约瑟也发现他妻子怀了神的种子，接着所接受的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想说的是什么？那对你们，那听广播的，你们在外面汽车里的，还有在这会堂里的人，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坚持我在这里所坚持的并抨击那些事儿吗？不是我要反对那些的男人和女人什么事儿，我一点也不是要反对他们，但是我不能退缩，我就是做不到，因为这是错的。这里有一节经文是关于耶稣受试探的，那我很想讲一下，撒旦想要试探耶稣，他说我要把世上的万国都赐给你，他们是我的。这跟他去夏娃那里做了一样，首先要变成饼让他们吃啊等等。你若拜我，你只要来加入我们的组织，那我就做这一切的事儿。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怎么回事？你们现在一些传道人，那担心受怕，不敢站稳自己的立场，害怕他们不让你进入他们的组织，这样你还能做什么事呢？他们会把你踢出去。我真为你可怜，首先是你的软弱。没错，你对神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也告诉我同样的事儿。肯定的，我做工17年，直到神把我带出来，在这道上建立我。后来我想，那撒旦你现在来吧，你看到他在哪里。但你真正晓得神已经向你启示那件事的真理，世上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击败你。没错，你绝对是不可战胜的，不是你，而是你里面的神，不是基督，不是那个身体，而是在他里面的道，不是玛利亚，而是从他而生的道。那所以 人靠什么活下来？不是靠他的饭票，而是靠神的道，不是靠为你提供一席之地的组织。这让我看看你的委任状，你能站好讲台吗？要检查一下啊，这你差不多能站好讲台了。好的，那我们同意举办几天的复兴会，你试试看看你做的怎么样。神怎能在这样的一帮人中做工呢？死而又死，被连根拔起，连根拔起尽都是腐烂。那还有另一个好人呢，神祝福你们，听我说，除了神的道，我不能相信任何的东西。我要这道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一切。我希望你们也这么做。你行走，你谈论，你的一举一动，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神的道，让基督的心思进入你里面，他就会使你从道受孕。如果不是，如果你让宗派的心思进去，你就会从宗派受孕。如果你让基督的心思进入你里面，他不能否认自己的道，因为是神，他就会从道受孕并相信道。我不在乎他们是否赶你出去，踢你出去，撵你出去，没上门的关上，你还是照样往前行。阿们。我现在得快点了。基督现在正为自己找一个心腹，要在他的子宫，属灵的子宫和心思中怀上他自己道的种子，不与任何宗派的垃圾混杂。他乃是基督的童女。我记得那三天坐在房间里，在那里祷告进食等候中，当那东西临到我，心想神啊，这是什么？我在一幅画中，那这就是我。如果我尽力把这里传给教会，我会处在哪里呢？我会使他们处境坎坷，我能做什么呢？我实在看到了教会每个预表影子和其他的一切都表明他已经完了，那如何行呢？然后想起那句话，耶和华说我要恢复，我要恢复。记住那棵老松树，当火烧着的把它烧光，它便落下了一粒种子，那种子生出一个新的松树。没错，老树被组织领其他的一切烧光了，但还留下一粒道的种子。神的道必要回来繁殖自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确的，那他不会错过的。注意，但是基督，我们相信我们就处在末日，对吗？你相信在你得到收成之前必须先种下种子吗？你明白为什么教会把我赶出去，告诉我这一切事儿，叫我各种的绰号等等，只因我单单持守之道吗？瞧，有一个撒种，种子已经撒下，它已经被播下了。朋友们，种子已经被播好了，现在我可以这么说，已经种好了。没错，它已经种下了。是的，宗派的种子和其他所有的种子也都种下了。这是我们了不起的宝贵弟兄葛佩里在路易斯威尔这里说的。他说保罗可能他拿起圣经说，那保罗可以进入一座城举办一场复兴会，有一个人悔改信主，第二年他再回来，从那人他又得到了60个人。他说我去举办6个礼拜的复兴会，可能有20%人悔改信主，6个月后再回来就找不到20个人了。怎么回事？他不是回转信主，而是回转信的宗派体系。就是这样。那当然，你的种，只要你撒宗派的种子，你所得到的就是那个东西。弟兄，现在来吧，加入教会，把你的名字记在册上。他们只知道这些的事儿，没错。五旬节派做了同样的事儿，说方言等等，你该做的就是这些，你就得到。来吧，加入教会吧。这得到虚假的洗礼等等，继续去做。你要做的就是这些，行。但是基督来的时候，他来找一个童女，一个没有与宗派教条和其他任何的东西混杂的，没有一点有玷污和皱纹的教会，它将是道，单单是道。那就是这个主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们讲到了这个身体里成为基督的心腹，那成为了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我们要快点了。它肉中的肉，骨中的骨，为什么没？那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过去的那些鱼没有把心腹带到基督那里去呢？我要你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他正在来到，也已经过期了，我们相信这点。就像在挪亚的日子，神的忍耐，神正在预备他的心腹 那为什么过去的这些雨没有？为什么你们五旬节拜几年前没有？你们四五十年前就开始了，为什么你们没有把基督这新郎带给新妇呢？我让你们好好的思想这点。为什么？因为你让自己从宗派受孕，这的确是你所做的。基督不会娶一个淫妇，他会娶一个童女，这很直接，但却是真理。这样直接的说你就知道了，你用不着猜，在这点上我不拐弯抹角，只告诉你们真理。为什么你没有带出心腹呢？为什么你没有把基督带给他呢？因为他不合要求。基督发现他犯了奸淫，这正是孩子生下来不能永远活着的原因。亚当发现了妻子怀孕了，因这缘故耶和华必须娶一位外邦心腹，但发现了怀孕了。现在基督也正要这样为自己娶一位心腹，他发现这个所谓的组织怀了孕，他会撒下他的种子，有人会得到他，因为至终他们都被预定成为一个教会。就像亚当和耶和华一样，基督发现他们从人造的宗派教义中怀了孕。那就像创世纪第一章神的真理所说的，每样种子生出来各从其类，所以圣灵降在他身上时，人已经在他的子宫那里用自己宗派思想的种子充满了他，所以他只能成为那个样子。基督不可能去他那里。这很严厉不是吗？有一天我上到格林斯米尔，在那里祷告了几天，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从这里去米沙瓦卡，那以前我从没在录音带上说过这事。我去了米沙瓦卡，你们记得那黑人男孩的事吗？那里是我刚知道五旬节派的信徒，以前从未知道有这么件事。我去那儿找到他们，我想我找到了一群天使，我看见他们说方言等等，从前从没听过这事。他们在地板上跑来跑去说方言，我想嚯，这真是太奇妙了。早期那些联合五旬节派和世界五旬节派教会等各种的派别都冒了出来，那时白人与黑人之间有种族隔离，他们不得不在北部举行大会，就在印第安纳州的米沙瓦卡。那我有一块七毛五，刚好够我回家用，我花了五分钱买了几个不新鲜的油炸圆饼或面包圈，当然是两三天前的，下去消防栓那里接了一壶水，去了外面玉米地，我从我的老福特车那里拿出坐垫放在地上，垫着裤子和一件旧的 T 恤衫过夜。那我穿的是泡泡纱的裤子，在那早上我又去了，我不想跟他们一起吃饭，虽然他们请我，但我不想跟他们一起吃，因为我没钱放在奉献箱里。那天我进去发现他们会跳舞蹦蹦跳跳在灵里唱歌，我想哦，听起来太好了。一个人站起来说方言，另一个人翻方言。哦，弟兄，他们都说对了，他们叫出后面会众的名字。我想哦，弟兄，这真是太奇妙了。那告诉琼斯要求某某人现在就过来，主正在呼召呢，结果他就来了。没错，接着这人又说方言，另一人翻方言。我想哦天哪，千禧年就要开始了，这就是了。于是我想带我来跟那些属神的人握握手。我在外面走动的时候走到其中一个人那里，那他们不认识我，只是那里的一个小青年。那我在教堂周围走动过了一会儿，当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在那遇见一个人，是其中的一个，我跟他握手，我说弟兄你好。那你知道神赐给我一个小的恩赐，若他要我知道的事我就会知道。我想如果我能去找他谈的话，让他说点什么，那我就会发现那是不是真的了。那我看到他们好像是带头的，那我就跟他握手说弟兄你好。他说你好。我跟他谈了一会儿，发现他是个真基督徒。是的，我心想赞美神。过了一会儿我从拐角走过来遇到另一个人，我说你好弟兄。我就跟他交谈，如果我曾跟伪君子谈过话，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个黑发的男人，他跟一个金发女人生了一个孩子，跟一个金发女人生了两个孩子。我在印象中看到他就在我面前，那我心想现在我可真糊涂了，那这同样的圣灵怎么可能降在一个属神的身上，又降在一个伪君子属魔鬼的人身上呢？我想神的整件事我最好都别管了，我不知道，我当时只有19、20岁，我想我最好先别管这事儿。那我不知道，那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对此我不能说什么，我也不能反对什么，但我知道那人是错的，那是同样的圣灵，我观察过了，他降在那儿带来同样的结果。我心想这里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儿，就是这么回事。我对这个人说，他说你受了圣灵没有？我说我想我还没有得到你们这些人所得到的。他荣耀归于神，你说过方言吗？我说没有先生。他说你还没有得到。我说我想我还没有得到。 啊，我说这件事儿新的，我从未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说可是，那他说，那么进去那边是得到的，肯定的，这是给你的。我说谢谢先生。我心想，弟兄，我可不想要你得到的那东西。然后我看了一下，月在边上走一会儿就出去了。那天晚上我走进树林里，我心想，神的怜悯我，我要回家了，我就回家去了。我不能说什么的支持或反对的。有一次我去了格林米尔那边，那我常常去那个小山洞，你们都知道。我去那里是为别的事儿。那三四天我都在那儿进食祷告，那山洞里都发霉了，我就走出山洞。那天下午天气很好，那太阳正照耀着，有一个老原木倒在地上，像这样对着小溪方向倒着。我坐在木头上揉我眼睛，因为刚才在暗洞里边待了一会儿。那我这样摊开圣经，那心想，行，我想现在我要读一些的经文。我靠了一根树枝休息一下，往后靠全身，弄的都是土。那我就拿起圣经来，那开始读，是在希伯来书六章。行，论到那些蒙了光照与圣灵有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就一块田地吃过了一次下了雨水，那预备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结局就是焚烧。那我心想，那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这是什么意思？那我说，我想这是有意思的。他就离开了。我上学那里去为了别的事祷告的，我又放下圣经。我说好吧，我想我就打开圣经，那找些经文来读。那就像这样，风又吹过来，把圣经又吹回去。我读的是旧约，风又把它吹回了希伯来书六章。我往下一看，又在那儿。那我看了看，拿起书来读了一遍，还是同样的经文。那我想，皮尔，你变迷信了吗？所以我想，好吧，我读一下这儿，我就开始读，可是没有什么兴趣。我想，好吧，我相信，我就举起手来赞美神。然后我把圣经这样放下来，举起手赞美主。当我举手的时候，风刮过来，又刮过来。风刮过来时，我又往下看，还是希伯来书六章。我又读了一遍，我想这什么意思？无法明白。那我早已把五旬节派的事儿都给忘光了。于是我想这是什么意思？我坐在那心想，主啊，这是什么东西？我想那我相信拣选是的，论到那些蒙了光照与圣灵有份，行，尝过神善道滋味的人，我说那些是边界信徒，那他们几乎快得到了真实的东西，然后又退回去了。就像那些在约书亚时代的人，约书亚和迦勒过河去了，但这些人却待在边界上，行，他们尝过没看见神的善功，却拒绝了他。人们都一直坐在教会里说，我相信那个不难的求，那从来不往那边动心。小经上说他们是不可能过去的，所以他们走到那个地步。你像剪短发的女人讲道，第二年他们还是一样的剪短发，像男人讲道他们还是做同样的事，他永远不明白这些边界信徒，只是说，哦，是的，我相信那是对的。我说当然我相信那个，但是当你到了那个地步，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结局就是焚烧。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弄不明白。我在那坐了一会儿，心想，神啊，如果这是你要我知道的事儿，主要我来这里就是来寻求一个从你来的意象，要知道我在下面的时光要怎么去做。父，我需要你来告诉我。我看着这山谷向高处延伸，那我正在查尔斯顿的上方，那向西马基特延伸，从那个方向横跨那座山，我看着看着好像有一道彩虹挂在山谷上，透过彩虹我看着有个东西在旋转，我一看是整个的地球。那有个穿白衣的人走过来，那你们这里很多人年纪小不知道这事儿。你还记得我们过去撒种时身上背着一个大口袋，那伸手抓一把把种子撒出去吗？那我的先生，你会记得这事儿，就像那样撒种，手里抓一把种子像那样撒出去，让风把他们吹进土里。那我看见一个穿白衣的人，我看见一个穿白衣的人像这样走过来撒种，我看到他沿着地球的弧度走过去了。我心想不知道这什么意思，然后我又看着他一转过身来，就来了一个十足的骗子也走过来了，像这样看着他也有一个装得满满的袋子，在他身后撒杂草的种子，他沿着地球的弧度在走，那还在看着，你知道，鬼鬼祟祟的像这样撒种，他绕着地球的弧度走过去了。后来我看见苗长出来，那小麦长出来，那杂草、芒刺、荆棘和蒺藜也长出来，他们长在一起。那后来出现了大干旱，我看见小麦抬起了头，喘着气，因为缺水快死了。那我又看见苍耳草也抬起了头，那因缺水也快死了，大家都开始求雨。那突然祷告蒙了应允，大雨降临了，雨水流到了全地，雨水一落到地上，小麦就跳起来说，荣耀荣耀荣耀荣耀。那小苍耳草也跳起来喊，荣耀荣耀荣耀荣耀。那我想，哦，这是怎么回事？ 那这时那行小麦在喊叫，那这个我能明白，但这个苍耳草也喊叫却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主说，读希伯来书六章，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为基督预备一个心腹的原因。我们撒下的是宗派的种子而不是道的种子，那结果是什么？生出了更多宗派的孩子，没错，但也有一些麦子落在其中，没错，但你看，是同样的圣灵使真实无伪的信徒说方言，是真实的圣灵使真信徒成为基督徒，行，因为所灌溉的是道，是种子，也是同样的圣灵使得某种的替代品，就像夏娃杂交的东西，使得那些杂交的也像其他人一样快乐，一样叫喊，一样感到喜乐。但这件事的真理是什么呢？种子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所以你们属肉体的所有的掩饰毫无意义。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与我无益。我若能移山却没有爱，仍与我无益。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却没有爱，仍与我无益。我若能像万人和天使一样说方言，就成了明德罗想的吧，将什么都不是。天教教会五旬节派的什么都不是，为什么它是杂交的种子？它不能回到这道上。那这就是了，那生出基督身体的身体必须再次来自于一个贞洁的子宫，就是道，没错。这就是为什么，那听着这个，这就是为什么他在1974年产生了100多万会众，这是浸信会的口号。这就是为什么五旬节宗派不能够有属灵的生产，它不能带来彰显和基督，因为这只是一次撒种的雨，它生出了一个宗派教会，与福音派大教会合并，他走了可拉的道路，他与宗派一起完蛋了，这就是原因。那让我们回到旧约看一些的预表，那然后要从这里就一些事儿讲一会儿，然后就解散。那让我们回到旧约看几个预表证明这些事儿。那我已经在这里花了几个小时来专门讲这一点，我们要变一下话题，那变一下节目。那首先我有一件事儿，那当我讲到，那我这里还有几页，那然后我就讲，吼吼瞧，天哪，我真的得要快了。那现在我来读，那想尽快读一下，因为我知道现在时间已经很少了。瞧呢，你们累了吗？好，那瞧呢，是我累了。好的，继续讲，很好。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到了所有这些东西。那我所说的这一切，如果他们不跟圣经一致，那或不与神的道吻合，就是错误的，就是错误的。那这整幅画，那其中一些我想讲快一点，那不做解释了，但要快一点，那这样我们才能讲完。那我答应过你们，我要尽可能快点。那我这里有些东西是我在圣灵里得到的，那我要教会起来用这道显明并证实一直以来所发生的的确是这样。那当我这么做，我想主要我让人们现在站在这里，我让他们站在那儿，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我不能预测未来，我不能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呢？我会让他们处境很坎坷的。我就举手说，神呢，我想我做这事是因你的旨意，我从未这么做过，以前从未这么做过，因为种子没有撒下去。我说现在我有了，我相信现在该是我说这话的时候了。可是现在我要说什么呢？有个声音就像你听见我的声音一样的清楚，说拿起笔来。等会儿我要读给你们听。当我写完时就是这样，这就是答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就开始写。等我写完了放下笔，我看了看心想，哦，神的，求你怜悯，答案就在这儿。这正是我一直在找的。 那有些东西我必须要跳过去。如果主愿意，等会儿我们就来读。旧约的所有一切都是预表，都指向基督和他的教会。你们相信亚当和夏娃是指向基督和他的教会吗？你们相信耶和华和他的妻子是指向基督和他的教会吗？像如果这些是预表，这个是原型，原型必须像预表，因为预表是从原型是从预表得到的。基督是头，是神真正的石头，你相信这个吗？是真正的道，心腹是身体。那你们要这方面的经文是你们可以查考吗？那我本想读这些经文，但我不读了。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六节，以弗所说五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六节，以弗所说五章二十三节，读一读那两章的经文。旧约基督，那来看这里，我们拿这个作为例子。也许我妻子没有拿走我的一美元，在这儿刚才付了三明治的钱，那对不起朋友们，我不该这样说，但我有个好妻子。那在这张美元的背面，如果不是因为他，我想我就不会有这张美元，是神的怜悯把它赐给我们，他也帮了我。那在这张美元的背面，如果那是我们的钞票，在美元背面的左边，那美国的印看起来应该就是这个国家伟大的印，对不对？但为什么这个金字塔称为伟大的印呢？就连你的钞票也做了见证。是的，每次你寄明信片或邮件，它都做见证。这是我们主的年历，1962年，万事都见证了基督。瞧，你们注意到那伟大的印就是金字塔吗？有人知道金字塔顶上从未放过压顶石吗？多少人知道这点？肯定的，我在埃及的开罗见过的，他从未有过压顶石。为什么呢？这房角石被弃绝了，这房角石是支撑整座房子的，是一块拱顶石。那多少人知道什么是拱顶石？那建拱门的时候用拱顶石来连接，房角石支撑着整座的房子，对不对？金字塔里的房角石就是压顶石，也是拱顶石把各部分连接在一起。那这块拱顶石被弃绝了，那你们注意到在上面，这石头要立在上面，立在金字塔的上面。那以诺建金字塔的时候，这是代表什么呢？那这就是所发生的事，就像福音教会的来到。瞧，在金字塔下方较宽的部分代表早期的改教时代，你只要称自己是基督徒，否认天主教会，就意味着你要因此被杀。那接着出现，那他们传讲因信称义。那接着出现，那注意这三又回来了。接着约翰卫斯理传讲成圣，教会变成更少数了。瞧，一直这样下来，约翰卫斯理的成圣时代以后，接着出现了五旬节派教会，神从中选取余圣的人，每个接受道的人。瞧，那当教会下来，一直到五旬节运动，那切割的更多了，更接近了，因为这是各种恩赐的恢复，它一直往上去。这是什么？这下面看上去跟头顶的相差甚远，但这里就离头顶更近了，到了这里就更近了，但它们绝对与其他部分相吻合，石头都被磨过了。在那个金字塔上，在抹了灰的石头缝里，连一片剃头刀也插不进去，它们连接的如此的紧。有人说所罗门建的圣殿也是这样的。神正在带领选民从那个五旬节派教会，那个杂交的教会出来，把它拉出来，成全这道。它必须非常的接近，直到道本身与这道调和。这压顶石就来到，欢呼说：恩典，恩典，奇异恩典。这头顶石就像这样，瞧，放在上面，瞧，在这下面很宽，对吗？这事工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不久就到了。那这里是路德，因信称义，称义。这里是卫斯理，成圣的一群人。那这里是五旬节运动，各种恩赐的恢复。现在神从那里选取一群人，磨成一个事工，与那边神的道一模一样，因为他必须与道吻合。这里就是心腹，他被提上去了。那基督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你相信这点吗？那现在我不能都做解释了，现在我要快点讲完，直接讲要点，不要让你们留太久。基督显现出来非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对不对？你们都相信这点吗？这就是为什么呢？它是什么？是神的道，他要除灭杂交的魔鬼的作为，对不对？他受死就是要成就这事，他生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现在他的身体要做同样的事，因为这身体，这头与身体是一体的，对不对？如果基督是头是道，他的身体也必须跟头是一样的，对不对？是道的教会，从道而生，从道的童女而生，不是现在的宗派，乃是从道的童女而生的。身体运行的方式是由头来决定的，对吧？要等我的头告诉我动，我的身体才能够动。那要是我的头那是肉体，身体是混凝土，那会怎么样的？那就动不了了。头可以说动动动动动，但信息根本送不过去，对吗？那么如果我的头是基督，身体是宗派，它又怎么能够运行呢？纯洁与娼妓怎能一同运行呢？哦，弟兄，我喜爱这点，我告诉你们，我想到这点要多讲一会儿。身体运行的方式是由头决定的，这头就是道，对不对？这头就是道。现在比较一下摩登的教会，为什么在这中间看不到启示呢？为什么在这中间没有道呢？因为道去不了他那里，宗派把他挡住了，肯定的。比如说来了一个属神的好圣徒，他尽力的直接从圣经中传讲神的道，宗派说不先生，赶他离开这里，身体动不了，行，咯吱走不动了，肯定的。那这身体去做工，行为做的工，行着头命令他去做的工。那告诉我，耶稣在哪里说过建立组织呢？告诉我头在哪里说女人剪头发没有关系。嗯？你说说看，没有的。告诉我头在哪里说我做这些事儿，可是你们不要做了。告诉我，但是头这么说的，你若要记下经文，那我给你们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这是他的身体。现在看到为什么对我为这个身体所种下的种子那么热心了吗？雨很快就要落下来，我是指真正的雨，必须有种子让雨落在上面，希望能活着看到的。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他将是永活的神的道，跟起初的一样，是神说出的道，有神的大能，因为这能力在他里面，在他自己的身体里，以他自己的方式行事。仰望神赐给这个身体的应许。现在我们要讲到一件事了，现在我们来到了锡安山，让我们来看看主对这个身体是怎么说的。我是指童女所生的身体。那我们看到了他的模仿者，我每天都看到，但让我们来讲真正的身体，看主是怎么说到他的。我们来看看。好的，那这个是他所应许的。你们相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正确的吗？我要读一下这些经文，那这些都跟他有关的。好的，凡相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等等的，请说阿们。那我要看你敢不敢相信其他的经文。现在我是在谈身体，让我们从约翰福音二十章开始。好的，打开约翰福音二十章，那我们来看看 约翰福音二十章，我们要从我想说从十九节开始。约翰福音二十章，那我想这个我已经记在这里了，从十九节开始。那注意听，我挑战你们去相信他。哦，我觉得太好了。哦，但愿我希望我能看到圣灵现在要聚在这里，说那是我听着。那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他的门徒，让我们看看，当时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哦，你们准备好了吗？父怎样差遣了我，他是道，是种子，道种子，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们信吗？那不要停下来，还有。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真理吗？主是对谁说这话呢？种子、道。为什么？他们只能从道而生，这就是原因。你信这个吗？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好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挑战你们去相信这句话。如果这不是道，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不是了。为什么你接受这些而不接受其他的呢？神所有的道都是正确的，但他必须落入一个贞洁的子宫，那里只放着道，不放别的。你信吗？好的，那认真注意这一点。我知道那妓女声称她有这权柄，他们借助宗派的势力被人赦罪，但你看他们的儿女在每个舞厅里剪短发，脸涂得像小丑，男人在外跟别人的妻子鬼混，跑到街上调情，男女同欲等等，肯定的，他们赦免人，他们用自己的办法被人赦罪，但他们的果子显露他们的本质。他们那样做是不对的，真的先生。他们怎么做的？他们穿短裙，剪短发，化妆。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认出他们是哪类的种子，他们的本质是什么。宗派的种子带来宗派的赦罪，绝对没错。神说这道要各从其类，这就是了，是就成了，没错。哦，弟兄，经文是真实的，你信吗？教会宣称拥有着预定的恩赐，圣灵也为此做见证。见证什么？借着道的浇灌，对道说阿们。当道说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阿们。当道说出别的话时，阿们。这就是的，对每句话都说阿们。瞧，对道都有回应，神以预定的恩赐来赦罪，但他是赐给充满圣灵的道的身体，因为唯有道能够赦罪，因为道就是神。 法利赛人说得很对，那早上我提过，那我们要讲这点。那现在我用完了我的时间。法利赛人说，这个人赦免人的罪，我们知道他是个亵渎者。只有神能赦罪，而这人能赦免人的罪，却不知道那就是道。道能赦罪，因为道就是神。当你不再是你自己，神知道的，借着预知，神知道谁会拥有这个恩赐，并以正确的方式使用它。那些拥有这恩赐的人被神的道所印证，并带着圣灵和其他的道。清楚了吗？有些人会让你相信他是借着读书学问或学位来的。如果你上了多少年学，如果你成了主教，那学习怎样做教皇或成了红衣主教之类的人。有些人要我们相信恩赐就是从这种东西来的，那么人们就给你按手，使你成为一个人物去做这事儿。但他们偏离了道。罗马书11:29说，恩赐和选召是不需要悔改的，是神赐的。还有约翰福音15:16，你们可以记下来。那现在注意听，在耶稣的时代，他与那个时代的宗派是多么的不同。他们给他指向过去。那我想在这点上讲一会儿。太好了，他们会掉过头指向过去，指向过去的各个时代，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知道神在燃烧的荆棘里向摩西显现。这个我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摩西的历史，但他们不认识摩西的神，因为他就站在他们面前。在约翰福音6，他说还没有摩西，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燃烧的荆棘，他们知道摩西的历史，今天也是这样。他们知道神，他们声称知道基督的道，但却不认识在基督里的神。化出来的火，谁能用化出来的火神学院的经历来取暖呢？他们知道摩西，却不认识摩西的神。耶稣可以已经说了，阿们，弟兄，听着这点。但我觉得现在像大卫正抡圆的鸡旋一样。那朋友，希望这看起来对你们不是亵渎。那我没事，但我只是感觉太好了，现在我感觉真的好。耶稣可以也已经对门徒说了，差遣我的父在我里面，他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差遣我的父与我同在，我若不行我父所应许的道的功，你们就不必信我，因为他们是为我做见证的。哈利路亚。哦，教会你在哪里呢？耶稣说，他们说，哦，我们知道神做过这事儿，但不是今天。耶稣说，同样我们知道神与摩西同在，但与我同在的神在我里面。因为如果你们不信，就去查考经上指着我所写的话，看看圣经说我要做什么。如果我与经文不符合，你们就不必信我。让我这么说，这并不是亵渎。让我说我所传讲的信息，如果神没有印证它是真理，它就不是。但如果道印证我所传给你们的是真理，那就相信道。他们见证了我传给你们的是不是真理，这些就是见证。他们见证神所赐我的事工，神应许末日要有这事儿，就在这里了。他说过将要行的事儿，就在这里了。现在我们正在进入这里面，你会明白的是不是真理？让神来做见证。如果这些事工我所传讲的这些事儿不能见证支持它是真理，那它就不是真理。但如果道说到这事儿也正是这样，那么你要怎么对待它呢？耶稣说，我知道你们，你们以为自己知道摩西，你们可能知道摩西的历史，却不知道他的神。因为我在摩西以前，我是那位对摩西说话的， 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是道。他们无法明白，因为他们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他们的宗派不让他们明白。这并不能阻止道照样往前走，道落在一些人身上，从他们中就出来了那个时代的心腹。确定多大的不同，画出来的火。耶稣可以说差遣我的父与我同在，我所做的事见证了，因为我做的圣经指着我要做的同样的事。犹太人晓得他们历史的神，现在也一样。对的，为什么他们晓得历史的神呢？因为他们有历史的种子。为什么他们不接受耶稣呢？因为那种子与宗派杂交了。耶稣知道谁差遣了他，因为差遣他的就在他里面，没有一个宗派跟他有挂钩的。阿们。哦，弟兄，他们说告诉我他来自哪一所学校，他从哪里得到这些智慧的，这些学问他从哪来的呢？他们找不出他曾经上过学校。然而的12岁时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大为惊讶。嗯，这就已经证明了他当时还是个孩子。他们为何没有说了什么呢？那是神的道，他们无法抵挡道，难怪人们很稀奇他的教训。你们读过这经吗？在马可福音1:22节，你们可以记下来，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说话好像有权柄的人。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啊，现在的教会应该有加倍的圣灵，这是真的，就像以利亚的外衣落在以利沙身上，加倍的，因同样的东西从耶稣基督身上出来。那你说，哦，伯纳德弟兄，你说他的教会，没错，那是他的身体。我妻子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吗？你妻子不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吗？借着圣洁的结合，他成了你肉中的肉，骨中的骨，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该娶妓女。明白吗？那是不对的，真的先生，因为他破坏了神一切的事儿。你说，哦，伯纳德弟兄，等一等，你说到基督的灵方，圣经说他会的，对不对？以赛亚书9:6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的国没有穷尽，政权必担在他的什么上？肩头上。那是他身体的一部分，那是他的身体，对吗？他的肩头是他的身体，他地上的政权在哪里？在他的身体里。圣徒要审判世界，对吗？保罗说，你们怎敢到法院互相起诉而不带到教会面前求审？没错，啊，圣徒要审判世界，政权要担在哪里？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身体上。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那是身体的一部分。那是什么？是在地上的力量。神在地上的力量就是他的道成了肉身，在他地上的身体里使道成就。那摩西，那听着，让我们来略过一些吧。神的使者总是被弃绝，你信吗？摩西曾被弃绝，对不对？耶稣曾被弃绝。那路加福音10:16说，你们可以记下来。好的，被弃绝。撒母耳记上8:7，神的信息曾被弃绝。神有个使者，有个先知叫撒母耳，你信吗？以色列人弃绝他和他的信息，接受了世界。这是神的律法。那这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这话。这个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是接受一个被印证的仆人。那让我们来证明一下这里。那我想引用这里的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3:20。那让我们来看。那我这里记了一些的东西，那当时我就记在头脑里。哦，是的，记在这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一个被印证的仆人。哦，弟兄，从这里可以拿出1000篇的讲章来讲。行，没错。哦，这是神的律法，接受它。下面下去说，我要问你们一些事儿。我奉主名告诉过你们没有成就的事吗？他们说没有。 他说我受过任何奉献，建造大房子，做许多大事，荣耀我自己吗？没有。神以明证来回应我所讲过的道了吗？是的。那么为什么你们不听我的？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从淫乱生的。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向你们指出神的道，要看你们相信没有，要看神在你们身上印证没有。那让我说出自己，我若只说我自己说的，我就是说谎的。但我若说神说的，而且神借着他的道通过我说话，那这就是真理。那么谁是相信神的道呢？是我还是你们？这就够了。耶稣说，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那就是那些他所差遣的。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我真希望有时间在这点上多留一会儿。你侍奉神只能，你侍奉神只能这样，就是相信神所差遣的仆人。你在地上侍奉神只能这样。行，就是神差遣仆人到地上，借着神的默示向你们讲解这道，你们也接受他们。你信吗？你要记下一些支持这点的经文吗？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还有十一章一节，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看看他怎么说的。耶稣在那里面怎么说的？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那相信我们啊，快要讲的要点了。我们来看这里是曾经怎么说的。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他们正在记下其他的经文。那是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还有十一章一节，还有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那现在我们来读，那我翻到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来读一下。那待会儿你们大家再看其他的经文。好的，就在这儿。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遣我来的。这证明了神借着他的仆人说出他的信息，总是这样。没错，那信神的教会有大能，基督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你信吗？要是他在你里面，那会怎么样呢？基督拥有所有的权柄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好的，主是他身体里的种子，就道，他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里面的种子道。神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基督里，基督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教会里，这就是能力。那注意，记住，这个是神繁殖的法则。那记住，各从其类，对不对？基督的种子道必须借着他的身体而来。你们累了吗？好的，那再过一会儿，那我们安静并祷告。我想把这点讲得清楚，那我想把这点讲得透彻。基督的种子必须借着他的身体而来，不是借着宗派，而是借着道所重生的种子，必须这样来。那记住，这是什么？是基督的种子。我的种子是怎么来的？借着身体。苹果树的种子是怎么来的？借着身体。种子是借着身体来的。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经的教会，对不对？这个出生就是新生，在身体里生出了他自己。他的教会是他的道，所以人们才能看到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的印证。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信吗？这些不是现在宗派杂交的东西，这是那些在轨道上等候倒计时的人。你知道我是指什么？火箭就要发射了， 荣耀，这些不是宗派杂交的东西，不是站在这里的，不是他们，不是先生，这是种子。保罗担心人们可能会注意他懂得说的那种高深的言语，记他的教育。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八节，你们可以记下来。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八节，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从未用智慧的话对你们说，那你知道，免得你们的信心建立在一些神学院的东西上。我到你们那里很简单，只在乎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心能立在神的道上。这位先生，虽然宗派教会的人数超过心腹1000比1，你相信吗？你相信圣经教导这点吗？以赛亚书54章1节，神应许过这点。因为 你们要我读一下吗？好的，那我们翻到那。如果你想看看在哪里神应许说他们人数众多，那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54章1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对吗？淫妇的儿女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肯定的，人数超过我们许多倍。虽然他们人数更多，但他们没有真正的父亲。那宗派的族类表现在犹大书8到13节里，那是世俗的教会，没有雨的云彩，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五旬节派教会这种宗派组织则表现在提摩太后书3章1到8节里，有敬虔的外貌，他们的种子产生他们自己的种类。注意那太监，在这里我们现在要讲一些深的东西了。那注意这个种子教会，这个真实的教会拥有真正的精子。那注意那太监与所有神学博士在一起。那记住，神从没有把他的道和他的福音交给哪位的天使。多少知道这点？多少知道加拉太书1章8节说，若是从天上来了天使传别的东西跟他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如果天使传的与道不同，他就是错的。神降下来比天使还微小，把他交给人就是重子，你信吗？那注意，那他从没有把他交给天使。那注意，他没有这么做。那腓力五旬节上耶路撒冷去敬拜，多少可以对这个说阿们。那太监见到了所有的神学博士、文学博士等等，但为什么他一无所得呢？他回来时在查考以赛亚书的预言，尽管有天使指示腓力去他那里，但生命的细胞必须借着身体而来。腓力，那弟兄，现在我们讲到点子上了。这细胞从哪里来呢？借着天使吗？天使指示他往哪里去，天使是使者，而他是一个儿子。腓力有生命细胞，信息道，孩子就是这样出生的。腓力按手在他身上，腓力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神的灵就降下来。肯定的，那这生命细胞必须从身体而来。什么身体？基督的身体。是的，腓力是这身体的一个肢体。那听着，同样的事儿发生在使徒行传10章48节，彼得在屋顶上，一位天使指示他去格尼流的家，但道从哪里来呢？从身体来。哦，我觉得太好了，我觉得好像在飞一样。有位天使来了说，不要担心，不要称任何东西为不洁净的，只要下去什么也别想。当彼得还说这话时，不是天使， 不是红衣主将。当彼得还说这话时，什么？他是身体，他拥有道，道掌管了。哦，弟兄，哦天哪，是天使指示的，但生命却借着基督的身体而来。保罗在去到大马士革路上，一个异象指示他，但亚纳尼亚拥有生命的细胞，拥有道。阿们。那个先知亚纳尼亚见到一个异象，说上去那里，按手在他身上。他说：“兄弟扫罗，你下这里来的路上，主向你显现了。”他怎么知道的？他拥有道，主的道临到先知。他说预言，上去那里说：“主打发我来这里，叫我按手在你身上，叫你得医治，领受圣灵，得以看见。”鳞片就从他眼睛上掉下来，他就起来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去查考圣经去了。是天使指示的，没错。但保罗有种子细胞，需要神的灵并种子来赐予永恒的生命。现在还是两点吗？我知道。那我想再读一些的经文，让我再读十分钟好吗？我有一个好的想法，我可以一直讲这点，但最好还是再往前多讲一点。那么还有时间呢，现在已经4:35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乔治亚州。我希望我能停下来对这点做一点讲解，但我要很慢的来去读。那注意听，那这是我拿起笔来记的一部分的内容。朋友们，你明白我所站的这道路是什么吗？明白为什么我要竭力争辩，远离那些宗派，得到一个神真实的教会吗？明白为什么他必须从道出来吗？他不可能借着人的智慧而来，必须借着神的道而来。因这缘故，道怎么写我才怎么信，我不会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只是照他那样去传讲，只是继续往前。那弟兄们，你们所有听录音带的，如果你不同意我，我会为你们祷告。如果我错了，你就为我祷告。现在我要读其中一些，希望你们认真的听。圣灵就是在这里说拿起笔来。那我要省去一些不读了，但我必须把一些讲给你们听。好的，那以下是我想要对你们说的。繁殖的法则就是各从其类，创世纪1:11。在末后的日子，真实的教会心腹会达到头领师那里，将会成为超级的教会，超级的族类。当他们接近伟大的头领师时，将会更加的像他，甚至将成为他的形象，以便与他联合。他们将成为一体，他们将是永生神的道的真正彰显。宗派绝不可能产生这个，这个将是他们将产生他们的信经和信条，并与道掺杂，并生出杂交的产品来。第一个儿子是说出来的种子，神的道，他被赐予一个心腹。那我只是在重复圣灵说的，我只说我该说的。一个心腹来生出了自己，但他堕落了。那瞧，这正是赐予心腹的目的，生出了自己，生出神的另一个儿子，但他因着杂交堕落了。瞧，生出了自己，但他堕落了，导致了他的死亡。第二个儿子说出来的种子，神的道，也像亚当一样被赐予了一个心腹，但在他娶了之前，他也堕落了，因为他也像亚当的妻子一样具备自由意志，相信神的道就活着，怀疑神的道就死亡。结果他怀疑了。然而神将从一小群道的真正种子当中 献给基督一位可爱的心腹，一位童女，他道的童女，通过他们也借着他们将应验所有应许给这个童女的神的道。他们对人造的信经和教条毫无所知，就像在玛利亚身上，这显在他自己身上，这显在他自己身上的应许之道是神自己的显现，他自己要借着自己的应许之道来行事，应验凡指着他所写的道，正如他过去从童女的子宫出来所行的，预表现在属灵的子宫，现在的童女也是这样接受他的道。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虽然是由天使说的，然而却符合书写的道。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们必定爱他，爱他的道，也将拥有他的潜能，因为他是他们的头，他们是他的臣民，臣服于他的头。基督的领导权是他的头，注意多么协调。耶稣不能做什么，除非看见父所做的，或父先指给他看。神与基督之间的协调，行。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心腹也是这样，基督向心腹指示他生命的道，基督指给心腹看，心腹也接受了，心腹从不怀疑，没有东西甚至死亡也不能伤害他，因为种子若种下了，水必使他再活起来。阿们。那我写了一个很大字的哈利路亚，秘密就在这儿，道在心腹里，基督的心思知道他要用这道来成就什么，而且心腹是奉他的名行事，他心腹拥有主此说。然后他发芽了，于是圣灵浇灌他，直到他长大，合乎他的功用。他们只遵行神的旨意。阿们。我相信这点，没有人能劝他们改变。他们拥有主如此说，否则就保持安静。这样他们必做神的功，因为神的自己在他们里面，继续使他的道应验，正如基督在他的时代完成他的工作一样。他在地上时这一切事，他在地上没有完成所有的工作，因为时候还没有到。那让我们像约书亚与加勒一样站稳。那注意这事儿将有一个属灵的背景。那让我们像约书亚与加勒一样站稳，因为我们看见应许之地快显出来了，赐下来的时间很近了。约书亚在希伯来文中意思是救主，代表末时所应许的领袖，他要把教会带过去。加勒代表与约书亚站在一道的真信徒，神用他的道把以色列当作童女而开始，但他们却要一些别的东西。末日的教会也是这样。那注意神是怎样等到预定的时候来到才叫以色列人行动的。那听着，这必定是有意思的。约书亚等候那个时候，不管人们会怎么说，神赐给我们土地，那个应许，让我们现在就去夺取的。他们可能说，约书亚，你的使命结束了，你全完了，为什么你不做点事儿呢？你过去常常很快就知道主此说以及神的旨意是什么，但这位有智慧的神所差遣的先知，他知道神的应许，也知道要等候那 那个应许。等候在他的时间里，从神来的十分清楚的决定，这些是比喻。那注意，当时间到了，神就要把他赐给约瑟亚，他借着道与神站在一起，因为神不能信任别人，他能信任约瑟亚。这事儿也将要重演，就像受膏的大能先知摩西，他知道神要使用他，因为神已经借着摩西奇特的出生证实摩西是他的仆人，在适当的时间拯救亚伯拉罕后裔的时候到了。你明白这点吗？摩西从未留在埃及跟他们争辩他对圣经的观点，他从未跟祭司们争辩，而是去了旷野等候主，直到人们准备好接受他。他已经来对他们做过见证，但他们不愿接受他。神就呼召他的先知去旷野，神已经见证他拣选了摩西，但是等候不是由着摩西，而是要让人们准备好接受他。摩西原以为神的儿女们会明白他是受差遣的，我没有写这点，是神写的，现在也是这样。就像以利亚，神的道临到这位被印证的大能先知，他向美国第一夫人的摩登组织那群剪头发耶洗别是图纸模仿的人传讲完他的信息后，神证实了他的先知，每次他发预言那都是真理。神必须呼召他离开施工厂，直到他用可怕的灾殃攻击那个世代，因为他们拒绝神先知的信息和神差给他们的道。神打发他到旷野藏起来，甚至连王都无法叫他出来。那些想说服他违背神旨意的人都因这么做而死了。哦，神的，但当神借着异象对着忠心的先知说话时，他就带着主次说从旷野出来了。他做了什么呢？直接来到道上，他回到了神的话上，取了12块石头把他们叠在一起，就像是约翰基督中心的先锋，受膏的先知。没有一个他父亲的学校，没有一个法利赛人的学校，没有一个宗派能把他从神打发的去的旷野里叫出来，直到他听到了神的声音，弥赛亚的羔羊。你们有属灵心思的在听吗？这里我还能说的更多吗？现在我要从这里跳过一些。今天是多么不同啊！很多所谓的福音传道人声称他们得到了神给人们的答案，就像可拉所做的，否认抗拒神印证的受膏先知摩西的权柄，也声称得到了答案。这也是一个搞钱的阴谋，金牛犊，正如今天许多人在做的。大房子大学校从孵化器里孵出他们同类的种子来，那时的人也像现在一样，虽然听过神借着一位被印证的受膏先知说出了真道，但还是迷恋这些的东西。他们迷恋可拉的谎言，那些神所证实的先知，他们知道神对他们说过话， 以色列人知道，神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会借着他的道来印证他的先知。可拉不是一个符合圣经的先知，但对人们来说，他看上去实在是太好了。现在也是这样。今天，你们手上有血，台上有火球，指头上有油，同样这些东西却产生了女传道人短发、剪头发、涂脂抹粉，那么得到了什么呢？你以为人们不会迷恋他，但他们还是迷恋克拉，现在还在做同样的事，因宗派而背离了真道，穿短裤表明他们里面是什么样的种子。但是感谢神，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迷恋克拉，有些人与摩西这位拥有神道的受膏先知站在一起，今天也是这样。有许多选民与神的道和神的灵站在一起，记住，败子杂草要收在一起，捆成捆，对不对？这事儿必定会发生，离道反教的组织教会肯定要比他们以前捆得更紧，他们要捆在教会联盟里等候神审判的火。这不是我写的，这话我感到是神写的。五旬节派充满了所谓的东西，像他们一样，有一天这麦子稻要被收在一起，他们就离开到主人那里去，神已经应许了。要谨慎，神已经为这末日应许了，马拉基书四章。马拉基书四章还没有应验，但它必定会应验，因为它是神的道，已经萌芽了，是借着先知马拉基说出来的，耶稣提到过的。他要在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发生。现在注意听，所有还未应验的经文必须在那个时间之前应验，圣经就要完结。当这位受膏的使者来到时，外邦人的时期将与教会时代一同完结。当然，他将是撒下整本圣经的种子，从古蛇一直到秋雨的使者，然后他将被宗派的人拒绝，就像他的前辈约翰和以利亚，正如我们主所说的，就像第一次在亚哈的时代以利亚也被人拒绝一样，这件事儿将发生在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是以色列的预表。那读一下或听一下耶洗别宗教，那在这个国家，我们的前辈他们曾照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当他们来到这个国家就赶走原住民，占领了他，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从埃及出来夺取了那地。我们有属神的人，像华盛顿、林肯，以色列民也有属神的伟人，像大卫等等。后来他们有了一个亚哈坐在了王位上，有一个耶洗别在幕后指使的，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国家， 那个人一定要出现，因为他记在圣经中，这是主如此说的。那接着在春雨中将出现加密山上的一次摊牌，圣经逐字逐句的应验了。是约翰，马拉基书三章，在基督前面的神的使者，播下了秋雨，却被他那个时代的教会、宗派、法利赛和撒都干人所弃绝。耶稣来了，在变相山上也有一次摊牌。末日的这位先锋也将为秋雨撒种，耶稣将成为宗派与教义，就是他的道之间的摊牌，他来就摊牌了，心腹要被提。第一次是加密山，第二次是变相山，第三次将是锡安山。荣耀，以利亚他的座位，摩西的座位，是约翰的座位，他们撇下自己的事工厂，许多人不明白他们，这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信息被弃绝了。种子已经撒下，接着就是审判了。对人们来说，他们是从神来的一个迹象，表明审判很近了。撒种结束了，我相信有一天基督真正的心腹将被迫停止传讲神的道。在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圣经预言了这事，那你们可以记下来。宗派将强迫人们停止聚会或者接受受的印记，然后羔羊就带走他的心腹，并为此而审判那淫妇。那记得摩西为那件工作而生下来，他必须等候神赐他特别的恩赐做这工作，他必须回去等候，在神所预定的时间里必有某个法老坐在王位上，在神打发他回去之前，必须有一些人需求生命的粮。那在这末日，有几千个行神迹的人营造了一个人寻求神迹的时代，这些人对神在这末日在这道中的真正运行一无所知。正如我所说过的，你在台上给人演示血和油这些属肉体的东西，他们会支持，不管是不是神的道，不管是不是符合圣经。耶稣警告过我们末世有这样的事儿，正如我说过的，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两个灵非常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你怎么样来辨明出他们呢？用道试验他们一下，你怎能知道呢？说出神的道，看看他们对此会怎么说。如果他们不相信道，那他们里面就没有能发芽的种子，他们就是属那恶者的，在迷惑你们。正如第一个心腹被迷惑，接着第二个心腹也被迷惑，现在他们想方设法借着杂交这道来迷惑第三个心腹。神从不把神机放在他道的前面。阿们，这可让他们受不了了。神从不把神机放在他的道前面，神机加上去是为了证明道，但道是第一位的。 为了证实这点，以利亚对妇人说，先给我烤一个饼，然后注意所发生的奇事。先来到道上，然后注意那奇事。圣灵所要激活的就是那种子道本身，从神差来的使者怎么可能只信一些的经文而不信所有的道呢？否认部分的道。神真正的先知将在末日宣告着道，而宗派会憎恨他，他不会给他们留任何的情面，他将会像基督第一次到来时的施约翰那样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但预定的人要看见并做好准备，等候倒计时。无论怎样，亚伯拉罕信心的王室后裔也会跟他一样持守神的道，因为他是预定的。马拉基书四章的那位使者将在神所预定的时间出现，我们都在寻找他，我们相信他会来，这是符合神的道的。他将在末后的时候出现，而现在就是看见他的时候了。他将正确的现身于神的道，像那些一直现身于神的道的人那样，被神的道所印证。神必印证他所传讲的是真理，正如他印证以利亚一样，因为这是以利亚的到来为锡安山的被提做准备。耶稣说，末日将像罗德的时候一样，他的讲道将充满圣灵，直接与神的道一致，因为有太多的东西也被称作神的真理，许多人会误解这位真正的使者。我在这里写下了预言这个字，预言，因为有太多东西被冒充着称作神的真理，许多真实的传道人也会误解那位使者。那我相信末时这些的预言都要重演，就像第一位先锋从旷野出来呼喊，看呐，神的羔羊。这第二位先锋也可能会做同样的呼喊，把人们指向从道所生的心腹，基督的心腹将被指向空中，在耶稣显现时呼喊，看呐，神的羔羊。这话将从他的口中发出。愿神帮助我们为这件临近的事儿做好准备。那我最好停在这里不讲了，你们相信吗？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你们现在更明白了吗？朋友们，这是道，这个信息快有六个小时了，那差不多了，有五个半或六个小时了，我讲的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但我肯定圣灵现在已经把它深深的埋在你们心里了，使你们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我们已经在末后的时候了，种子现在撒下了，春雨就要出现了。记住，很快就会有这样一个宗派的聚集，那是很可怕的，他们将把自己聚在一起， 进入教会联盟，然后像我们这一类的教会将被停止运作。据他们所知，那时耶稣要显现，他必指明哪个是心腹，哪个不是。记住，基督徒朋友，我是一个人，我会犯错误，但神是神，他不可能犯错误。所有被写下的道都必须应验，耶稣这么说的。所以记在圣经里的这些事儿必须要应验，这种联合抵制是其中的一件，必定要来。但在这种联合抵制能来盖受的印记之前，必须有一个种子撒下去，让神从中取走一个教会。你们现在明白了吗？种子必须撒下去，宗派的种子要被受，即罗马教会做一个形或像，也必定有一个真正的心腹。我们知道所谓的心腹被弃绝了，亚当的心腹拒绝带来生命，他带来了死亡。我们的身体是他的产品，我们都死。看看我们，你就能明白了。耶和华的心腹死了，他休掉了，为自己的名从外邦人中选取了一群人，对不对？为他的名，就像女人取男人的名字一样，心腹也一样。那这女人怎么做呢？跟他们在其他时代做了同样的事，使自己成为宗派，污秽了。但在每个时代，每次复兴都产生神的先知，先知就是传道人，传讲道并持守道的真正传道人。他们带来一次复兴，从那个世代中把选民召集出来，然后呢进入种子里，神就不再用他了。我请问任何的神学家、历史学家，告诉我哪个宗派曾再次兴起过？从来没有。他一成立宗派就死了，就躺在那里了。我想起了德怀特·穆迪，穆迪圣经学校像午夜一样死寂。我想起了卫理公会、五旬节派、长老会、路德派、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有属神的人兴起来，巴迪·鲁宾逊、乔治·怀特菲尔德和那些传福音属神的人。那个时代接受了被他们那部分人撒下的种子，就像玉米，不管是杆儿或叶，不管是穗儿，不管是麦粒儿，不管是什么，那个传道人都带出了那个时代的道。他从地的四方呼召并选取了那个世代的选民，借着他们，选民建成了永生神的殿。那这个事工必须被磨到一个地步，直到像耶稣所做的同样的事工，因为他来的时候头领石将镶嵌进去，因为他们不会被提降发生，他们就被提了，身体的其余部分都一起被提，他就进入了天堂。不是宗派，朋友们，而是神话语的教会，你信吗？这里有些的手帕，那我出去，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像你们一样，我正在寻求神的旨意。我希望我能留在这个教会，但我做不到。我听见成千上万的人在哭喊，污秽的灵在撕裂他们。我几乎睡不着，我能听见小孩子在哭，看见母亲推着他们的孩子经过祷告队列，看见他母亲，看见做母亲的在给孩子扇扇子，在院子里拉上油布，免得雨水落在孩子身上。我的心为他们而流血。见着教会的那一天，我在那里立的房角石。我记得那天早上的那个意象就写在房角石上，他说这不是你的会堂，做传福音的工作，完全证明你的事工。我爱他，我爱各处神的儿女。我不知道他要引领我去哪里，我不知道，我在等候。我已经等了一年，我可能要等两年，可能要等三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我在等候。但我想根据圣经，道已经撒下了，接下来就是圣灵的来到。葛培里可能在各地传道，奥罗罗伯茨等那些属神的人可能在各地传道， 主也可能差我去别处去撒种某工厂，但我相信在我们国家已经撒完了，我相信的现在就准备收割了。圣灵降临时，在众民中必形成一个推动，那些宗派将聚集到一起，这是肯定的，就像我站在讲台上一样。神的教会将被驱逐，宗派将达成这样一种非法的交易，然后联合起来，联合抵制任何不属于他们的人。一时间罗马将统治世界，他将统治一段时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天主教体系，要与新教体系合作，以宗派形式的教会来统治世界，这是神所弃绝的。我知道这点几乎跟我知道神的道是一样的。我爱你们，我感激你们。可能再过一个星期天我就回来，主要愿意我现在就要去佛罗里达，明晚再下去乔治亚州，我在几个地方有些小的聚会，主要有带领，我有一本的聚会时间安排，是罗布森弟兄和伯德斯弟兄那天拿给我的。我想在一些地方有三四十个教会愿意合作，但看起来圣灵阻止我去，那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愿我们都能一起站稳，愿神帮助我们，愿这里没有一个人失去或错过那将来的伟大时刻。那朋友们，人们指控我犯了许多的错，有很多事确实是我的过错，我是疏忽了，真的是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那人们得把我推到角落里逼着我才能跟他们打架，那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天性，我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不是故意的，而是被逼的，那当然这些使我感到很害怕。在看到这个时代我们所生活的这日子，现在你们明白我所信的是什么，在我有所行动之前，我要尽可能听到神的话，因为我不想辜负他，我要处处与他在一起，我要你们为我祷告，记住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我感谢你们今天一整天都坐在这里，从今早一大早开始，你们有很多人站在墙边和厅里，脚和腿都抽筋了，坐在外面的车里边，汽车电池也因收听信息几乎都用完了，它都在这儿了，信息都录下来了，小伙子们的后面已经录好了，那你们可以拿到它，如果你们拿到了带回家去，很仔细的很有智慧的查考它，看看主向你们启示什么，你们爱他吗？ Teddy 在哪儿？在我们为这些的手帕和你们祷告之前，我愿意为你们每个人祷告，我现在想唱这首的歌，然后那边弟兄要通知一些别的聚会。我爱他，我爱他，你们爱他的道吗？那你们就爱他了。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他引导我们。此时我用了几个小时的讲道来解释，尽我所知道的为我的同伴弟兄传讲，接着让他们明白我所说的这些的事儿和我做这些事的目的。主要现在我把这些人，把这些看得见的，还有以后要听到录音的人带来给你。我想到神自己赐下了神圣的解释，主要我肯定如果我传讲这道，它必定会落到预定要落到的人身上。你的道就是真理。父，很抱歉我辜负了你很多次，我祈求你赦免我，我祈求你赦免我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听众，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主神啊，我们晓得我们已经处在路的尽头了，每个迹象都在我们面前，主啊，我确信属灵的心思必定会明白我刚才所说的事儿。 主，我祈求你使他们明白我们处在哪里了，我们正接近某个东西，我们能听到浪花声了，我们已经很近了。天上的主啊，帮助我们，我为坐在这里的每个人祷告，我为这些的手绢祷告，主啊，他们代表那些信任我的病人，我为他们所有人做出信心的祷告。现在对那些向神的道敞开心门的人，我凭信心种下了这种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凭着对神的信心来认领他们。主神呢，现在我将他们交托给你，主啊，浇灌他，拆圣灵落在那受孕的道上。你是同一位行医治的伟大的神，是同一位是拯救的伟大的神，是同一位复活的伟大的神，你就是神。愿他们为我们主耶稣生出一位心腹，带来一个收成，并有内心成圣的子宫来领受神的话。主啊，求你应允，我将他们交托给你。如果可能，从这里选取每个人做你的心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就家在歌歌他。现在大家都一起举手，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在传讲了六个小时的道之后，我要再加上一点。我称赞你们走了第一步，悔改信靠神，过会儿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神应许赐给你们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他是给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会、长老会等信徒的，凡愿意接受到的都可以来。你信吗？我看见里面有牧师在侍奉，那如果你们现在准备好了，我们就准备请那边的弟兄来。那现在再坐一会儿，那我们的那边的弟兄，我们的牧师现在要告诉你们水洗的程序。那休一会儿，神祝福你们，直到我们再相会。